嗨，我又更新了。那这一期呢，又是一次对谈，请到的嘉宾是在陆家嘴某咨询机构任职的 Nancy， 我将与她一起聊聊咨询顾问的话题。那 Nancy 是一位毕业后凭借出色的面试单聊成绩，就能够绕过后面的大乱斗一般的群面环节，轻松拿到入职 offer， 成为一个高大上的咨询顾问正规军的神人。我呢，则是多年前写完了增长黑客，自己开了一个独立咨询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我们最早是通过我的公众号还有电子邮件群组认识的，后来我们在上海的静安寺有过一次线下的交流。这次我们再见面呢，是在朵云书店的云上书店，我们完整的彻底的分享了从事咨询顾问行业以来的流程工具啊，职业思考呀，还有糗事吐槽，以及关于入行与转型的迷茫和抉择等等。那这期节目时长将近两个小时，却都是语速很快而且信息密度很高的真知灼见，基本上没什么车轱辘废话。那再顺便预告一下，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正在尝试脱离朝九晚五甚至是九九六的职场，正在考虑将兴趣和专业结合，走上一条名为独立顾问的职业道路。那关于独立顾问这个身份呢，我其实已经拥有了六七年，接触了上百家公司，服务过几十个客户，横跨很多个领域。所以当我看到有很多新入行想做独立顾问的小伙伴们一路跌跌撞撞懵懵懂懂，踩了很多坑，交了很多学费，那确实呢替大家有些不值，甚至会觉得就是这个不是常识吗？为什么你要花一两年才能领悟到这一层啊？所以呢，我正在考虑筹划一个跟独立顾问相关的项目，所以呢想结交一些同路人，看看能有什么奇妙的机缘和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有两个加入的方法，一个就是在知识星球的 APP 或者小程序搜索独立顾问四个字，应该就能搜索到我新创建的一个星球，星球的名字就叫做独立顾问冒号从入门到放弃。我会在这里发布一些独家的课程节目、资源工具入行建议，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尝试。那另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访问 www.独立顾问全拼.com。现在能看的东西还不多，后面应该也会有些东西吧，反正敬请期待吧，好奇的可以都来掺和一下。好，那说了这么多，下面让我们开始进入本期的节目吧。好的，今天非常欢迎 Nancy 来到我们的这期节目啊，那你先做个自我介绍呗。
好的，大家好，播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还挥手，谁看得见你挥手？
真的，我有一种录视频的感觉。
好
，Anyway， 我是 Nancy， 目前在一家外资的咨询公司做咨询顾问。然后业务方面的话，咨询顾问嘛，就比较散一点，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数字化转型的业务，有一些 IT 咨询，还有一些可能跟系统不太相关，就纯战略咨询或者管理咨询的项目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可以展开聊聊后面。
好。然后就是我建议整个聊的过程中你的语速可以再放
慢
一点，对，因为有些小伙伴可能习惯默认设成 1.1 倍速 1.2 倍速
我一般都是105倍
啊，对，就是你语速快听得快，果然聪明人都在这个行业啊，不用这段话也录进去，让大家自己知道该怎么去调那个速度。
嗯，
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朵云书店的旗舰店录这期节目，上一次很有意思，上一期是在朵云书店的戏剧店，今天来到了旗舰店。
是的，感受了两个朵云书店不同的风格。
我只想让朵云书店打钱，这个免费带两次口播啊，没事，不重要。对，你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
我记得
啊，
我是我好像在之前还跟你讲过来着，就是我之前是在看那个 Clubhouse 的时候，然后在微信的搜一搜这个神奇的渠道，然后搜了一下 Clubhouse。然后呢就找到了你当时还写公众号的那篇推文，然后看你介绍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后面呢你留了你的那个 newsletter 这个订阅的方式，然后我就订阅了一下，然后后来呢我看你就说可以线下聊一聊什么什么，我就给你写了个邮件，然后没想到你就回复了，然后就这么神奇的认识了，然后就是整个效率都相当之高，就是我写了邮件你回复了，然后我们立马就约了起来。
对，就是那个时候 Clubhouse 应该是2020年年初吗，还是19年，我忘了。
应该得有一年多了吧，一年大多，
至少两年，我觉得那个东西现在听起来很久远，那个项目
对
当时刚出来，然后作为互联网可能也算行业人或者观察员之类的身份，就要写一个文章来聊聊自己的看法，但是当时只是很粗略的玩了几个小时的体验，于是写了那篇文章，我当时还在维护那个增长黑客的 newsletter，
后来你就不写了，我说完了，之后就是上班的时候没有办法在每周固定的时间点吸收一些外界的东西，我竟然一直把你那个 category 到我的邮箱里，一个特殊的 一个分类当中。
哎，那个东西值得写吗？就对你当时发现那个 newsletter 来说它有什么价值吗？因为我现在不写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个人现在没有太多提高了。
嗯
啊，因为一方面增长黑客这个东西，比如说大环境不好，全行业都不增长的时候，你一直要强调增长，其实是一个逆趋势而动的行为。
嗯，
然后另一个就是那个 newsletter 后半期我加了很多就是自我提升个人学习的东西。我总觉得经过这么多年行业之后，我需要一个自我沉淀，一个自我提升阶段，所以又重新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嗯
啊，所以有一段时间还挺兴冲冲的去写。
嗯，
那过了那个阶段之后，我发现对我的价值就不大了。
嗯，
我就坚持不下去了。对，所以那个时候对你来说，那个 newsletter 有什么价值吗？
当时的话，我觉得可能你最开始那一阶段就写完全增长的东西那一块，我应该还没有在很 follow 的那个状况。
嗯，
我应该是等你后期开始写一些个人成长啊，或者投资理财啊，或者那一些比较泛的话题的时候才进去看的。
嗯，
然后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可以完全跳出工作这个圈，因为你有时候收集一些，比如说墙外啊，或者这个你可以再处理一下哈，那些信息，然后把这些观点集中到一起去，然后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你一直处在工作场景，想客户那点事儿，然后想自己业务这点事儿，就会觉得脑子比较固定住了嘛。然后如果看一看你那个文章，就会有一种哇，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或者就是轻松一下，换个脑子。然后后面我看你有写那个，就以思想换思想，还有一些就是好的推荐啊，有的时候也会去看一看。嗯，就挺有意思的。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当时获益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后期开始做以思想换思想的时候，就是不单是我个人单方面输出了，
哎，对，
啊，别人给了我很多东西，包括财富密码。之后我们真的去试了一下，确实是有收获。所以后期我不写 newsletter 开始做播客玩的时候，前期的一些节目其实也是跟当时的风格有点像。啊，就是播客的很多信息来源也是别人给到我，或者看了一些什么新书有什么提高，相当于是把 newsletter 里那些我觉得有公开价值且时效性没有那么短的东西开始对另一种形式输出了嘛。所以其实播客算是 newsletter 的一个新生。newsletter 未来也未必会重启，但是播客这件事儿目前我还算是还有兴趣的，对，而且现在咱们也算以思想换思想嘛。
对，
以前算是一对多的交换，然后大家需要谨慎的想完之后写给你，信息量也不会很大。
对，
但是播客的话，一方面就是
轻松一点，
轻松啊，可以聊，然后哎，说不定嘴巴一秃噜说出什么自己不会写出来的东西。
的确是这样。
对，然后后来就是咱们约了在线下聊嘛。那段时间我也是觉得我过往太宅了，然后我需要定期的出来认识一些新朋友啊，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所以那段时间我也是对整个咨询行业很感兴趣。对，所以就是咱们是在哪儿你记得吗？
在瑞欧的
CISO。 是的，就我那天跟你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怎么说特别严谨又靠谱的一个小姐姐。可能就是因为跟这行业属性有关，而且我约了很多线下读过 newsletter 的人。
是吗？
你是唯一一个拎着伴手礼。
今天没有了，今天想不到。
今天不用了，今天没有了，第一次见面谁。
嗯，
对，就是然后我跟你几次接触，包括这次接触，你会很谨慎的去 confirm 时间地点的确认，然后比如说今天约的时间提前半小时，还会说我们是不是还对 follow up 是不是按原计划。这就是我觉得是跟这个行业有关，还是跟你本身特质有关。就是这些事儿一般都是我来做的，但是有一个人会 push 我去做这些事，我不需要来操心这些事儿，我就很舒服。
反过头来我还觉得说可能是因为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更适合这个行业。然后正好这个行业也是适用于这个类型的。
所以不是说你进了这个行业之后被动的接受行业改造。
对，我觉得不是这样
的，先天的契合。
对对对。
所以你一路的求学包括后来的这个职场早期经历是怎么样的，能讲一讲吗？
像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挺明确说想要做咨询这个行业。
是啥专业那个时候？
我当时学的是公园管理和旅游方向的，其实跟这个咨询就是泛管理类的嘛。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完全不贴边。但是本身来讲，本身咨询这个行业它就是包罗万象的，你不管是工科呀或者商科呀文科啊什么，其实都 welcome 这些人才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是说我想做咨询行业，然后咨询行业的话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行业。这些不同或者是满足我好奇心的那些内容是很戳我的一个点吧。 然后在选的时候，就是实习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选择嘛，比如说你可以选管理咨询类的，可以选市场咨询类的，还有一些专门的这种领域，是财务啊，或者是人力啊等等。然后当时我是先 pick 了一个市场咨询这个公司，市场咨询其实主要就是做市场调研，比如说帮客户公司去看一看，哎，竞争对手什么情况，或者是整个行业发展什么什么情况，就是帮他们出报告这样的一种角色。然后期间还会需要去做一些专家访谈，去 confirm 一些数据，然后去看看我们外部收集的这些资料就靠不靠谱吧，就双面的认证一下你这个结论。然后当时呢，可能觉得，哎，就单纯的去写报告，或者是去收集这些资料，稍微不是那么的 technical，就是它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技术性的要求，所以就说，哎，那我们未来毕业的时候，或者是真正做一家，就真正入职到这个咨询行业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找一点有一点这个 tech 背景的这种咨询项目？然后就来到了一家偏 IT 向的这种咨询公司。偏 IT 项的话，它会跟那种纯市场或纯管理类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它对于这个前期的技术投入或者是这种技术学习的能力会要求会高一些，因为你整个实施或者是去做未来给客户 support 这些业务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服务 package 这样去做。那如果你要是顾问本身，不够对行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你本身又对你自己想要做的这个产品实施没有足够多的了解的话，那其实就很难说，变成一个比较有说服力或者比较有专业形象的这种顾问。所以当时就是从一个市场的咨询顾问这个方向，然后准备到了一个偏技术的、偏 IT 向的一个方向。不过现在的话，哎，可能也是老了吧，就觉得学习能力或者是学习的那个想法，就觉得哎，我每天都要学习不同新知识那种动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像刚毕业的时候那么强了。或者是可能更加认识到说，比如说以 IT 为基准的一个背景，很多那种有 IT 背景本身的这些小伙伴们，他们在去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嘛。那如果作为一个外来者再去学习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不那么划算？就可能最近开始我会在想这些问题。所以说未来的业务的方向，是要转一转其他的咨询口子呢，还是说去完全换一个不同类型的领域啊等等？其实最近也是有一点迷茫。
哎，你最早是就是专业出身，是不是技术专业？就是像现在 IT 咨询，你多多少少要学一些 IT 技术，或者要不要学一些什么代码、编程之类的东
西，会
西
有一些，
需要学编程技术。
编程的话，你说就是从我们公司的培养方案里来说的话，会觉得如果你要有一些写代码，或者你有一些编程的技能，你会更加容易理解，就是你做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一个过程，或者给客户提供方案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落地一点嘛。但是如果你要是完全没有这个技术背景的话，也不是不行，只不过如果有了的话，会是一个 plus 加分项。
感觉跟我以前做产品经理很像。
对，这个也是我比较，怎么说，就想跟你探讨一下的话题吧。因为，像我也有很多做互联网的一个小伙伴，他们就是做这种互联网产品的那种产品经理，可能针对的是某一个功能，或者是某一场 campaign。但是像我们的话，就有点像 to B 业务端的产品经理，就你帮整个公司，你去设计一个什么什么流程啊，然后你看哪一个软件呢，可以更好的契合他们整体的一个数字化的规划、战略啊等等，类似这种内容。所以我觉得会有一点相似，但是它不是说单纯的去 build up一个新的产品，而是说 build up 一个新的流程，然后去把一个很合适的产品塞到这个流程里面，
对，
从而去帮客户。
就是做产品经理早期，其实 to C 是比较爽的嘛，因为
对。
越 to C 或者说越是面向大众的，你越不需要理解一个细分的行业。
对，
很多时候你自己是深度用户，你知道自己的需求，你就能够评估出来这个东西大概该怎么做。但是像 to B 的产品经理的话，很多时候你必须得了解这个行业。早年的话，就是你如果从这个行业出身转型互联网，然后这类人相对来说是比较游刃有余的。如果完全没有别的行业经验，刚出身就是互联网行业，然后再硬着头皮去学一个B 端的客户领域的技能，对行业的认知，那从头再来就非常痛苦。所以你现在把自己扔到一个 IT 咨询行业，然后呢又得应该是面向很多很多不同的 B 吧，不是某一个垂直领域，应该是各个领域的 B 端。
对，
就是要接触很多行业的一些 insights。会不会觉得就是有点吃不消？
最开始的话， 可能是更多的觉得是有意思，
嗯，
就它不是说吃不消的感觉，是啊，你在吸收新的知识，要客户再给你讲他们这个领域是怎么怎么做的，他们有一些什么实践，或者你去观察一家公司的运营，它的组织架构等等，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但是呢，等你真正去深入去做他们这个业务，尤其是你想在他们现有的业务之上去做一些业务的改革、重组之类的，你就会发现有一点点力不从心、就是当你不足够了解行业的 best practice 啊，或者是在最佳实践的时候，你怎么很 solid 给他们提供这些经验，就是还是考验这个顾问能不能在没有那么多经验背景的前提之下去appeal 自己的这个东西。
对，我感觉就是你早期入行做顾问跟我们当年那代其实很多人愿意投身做 VC、很像的一点，就是可以接触各种各样行业、跟各种聪明人去聊，然后获取很多的洞察。但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我们期望的是去见到更多人去聊这个事儿，在今天可能就用播客什么就解决了，你听听别人的对谈，
是的是的，
就很多行业八卦内幕都来了。但是很难的就是说，你要成为这个行业中被别人认可的一份子，你要去卖一些东西，一些思要一些理念，要去做一些 inception 的事儿，去植入别人大脑，去推动很多事情，这个就是另外一块的能力了。以前就是像海绵一样去吸收，
对
对，现在你要植入一个芯片给别人，你自己反而可能要比这个行业的人走得更远一点。
对，
不但要理解这个行业，还要理解老板啊、向上管理啊，就是你反而要付出更多，但你期待的仅仅只是这个行业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的，这就会
有点偏差。
对 ，ROI 就不入不敷出嘛。
是的，
我感觉。
哎，不过像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你怎么去把你的想法植入到，是客户的这个终端用户，还是说客户的这种 IT 领导、或者是他们的业务领导大老板这些脑子、这些脑子里，其实我们在咨询过程中是有一个所谓方法论的支撑的、就是他会在这个整体咨询的方法论构架下面有一个叫做变革管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翻译哈、但大概讲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些数字化转型，或者是一些就是戴着转型帽子的这种业务的时候，你都是要去改变现有这个状况嘛，那你改变的过程势必就要动一些人的什么蛋糕嘛，对吧？因为不一定是完全是动他们的利益，可能就是给他们添麻烦，或者是他们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新的过程等等，就会遇到一些这种变革过程中的阻碍。所以说如何管理这些变革过程中的阻碍，如果让他们从一个没有意识到这个是有变革的需要，然后到有意识，然后再到理解，然后再到配合，然后再到支持你，然后再到后续的怎么去能够持续的支持你，其实都是怎么说呢，会有一些方法去加在这里。
有一套
SOP、对对，类似 SOP。
我很好奇，就你能举一两个具体例子吗？怎么去扫平阻碍，怎么样去变革管理？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那个前期就是在跟客户做要件定义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去看哪些业务去是怎么说比较关键的一些业务，就一定要先明确这个项目的目标。就明确项目目标的话，可以说是我这几年做项目下来感觉印象比较深的。就有的时候你以为客户想要的是 A， 其实他们暗戳戳里想要的是 B， 这种感觉。他可能想要通过一个转型的项目，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借助外部咨询顾问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可能想要只是去优化他的业务流程，他可能想要巩固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我太认可了。我跟你说，我以前有类似的，就是有几种，一种是表面上跟你说要 A， 比如说我要增长黑客，但其实是老板想借着这个东西来扫平内部一些不支持增长，或者说这个思维跟不上时代，或者不靠数据，纯靠撒钱来做营销推广的人，就是一种是荡平公司内部阻碍，一种是要维护自己势力，一种呢是把你当枪使。就比如说表面上说这个公司要增长，我们请一个增长黑客或者增长营销顾问来，但其实他内部是觉得这个东西增长不起来，老板这个预算也好，或者整个大思路方向战略不行，所以我在内部推不动，我在外面再找一个人，通过一系列调研之后发现还是做不起来，这个时候老板就会相信我是对的，所以就是咨询顾问经常会被拿来当枪使嘛。
对，
所以看来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之前启动项目的时候，我跟一些别的朋友聊嘛，就是他们在那开始的环节会有一个就是座谈会之类性质，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聊一聊项目目标啊什么，最好是大老板在场，大老板说的什么就是相当于拿着鸡毛当令箭，下面人 就无法再推翻，而且这种会签一个就是会议纪
要，
对，老板说了啥，下面谁谁谁观点是啥，那回头如果下面的人再想找着各种借口来不去执行的话，拿出这个会议纪要来会好很多，这可能是我当时的变革管理。
其实他算做就是项目的最最开始的那一阶段，就我们叫做 visioning 的这个阶段。
visioning
对，就是这种什么
愿景
设定这种阶段里面的一个会议，
卖一个梦想。
对，卖一个梦想。但是在这种会议上呢，其实有时候大家也稍微有一点心照不宣，就是老板说的老板的，然后大家就觉得OK， 然后等到后面真正去落实的时候，还要去专门一个人一个人的去搞定他们，就拿到一个会议纪要去把它作为一个这种挡箭牌这个性质呢，它本身可以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这种保护吧，但是你要说就这个会议纪要就可以完全的消灭这些阻碍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对，
你要通过各种方式去给这些下面的领导或者是基层的用户，去给他传输新的这个思想。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终端用户跟终端用户沟通不了的，那可能想想能不能从老大和老大的那个层面再让他们去压一层，如果老大和老大层面要是再沟通不了的话，然后再就是再往上去捞一层，就是还是分层去管理会，我觉得会相对来说有效一点。有的时候你真推不动的时候，但是这个就是有个前提。
OK， 就是还是咨询顾问还是得像润滑油一样去润滑各种各样的层级
的，对，
这件事其实本身就很痛苦嘛。
但
是就是你刚刚说用老大往下压，然后能够跟终端用户聊，
指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会有一个这种树状层的结构嘛，项目的 owner 可能就是他们最高的一个领导级别的人，他去制定他的这个 vision 这种愿景啊巴拉巴拉，然后再往下的话会有一个客户端的一个这种项目的负责人，然后项目负责人下面这可能是有一些终端用户或者是业务部门的这些人，他们是真正涉及到或者是被这次变革所影响到的这一批人。所以如果我们直接对接终端用户，其实因为在做一些业务的访谈啊调研啊，从他们现有的状况来了解，然后到他们想要做的一个就是 2B 的这种认识，都是需要跟这种终端用户最底层的这一些业务用户去接触的。但是他们可能不想变，对吧？
对，
他们不想变的时候，或者是他们想要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去变，那这个时候如果项目的范畴包括资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直接跟这个下面的这个业务顾问或者是业务这个用户去很好的去沟通来的话，就要再去用上层的一些领导力的这个能力去往下去稍微施压一下，这种感觉。
听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你能透露一下，比如说你最近在做什么样的行业，或者经常跑外地跑哪儿吗？
我做的项目，这个就是
大概
没有说到咨询顾问的那个出差或者不出差，我有的时候觉得有点
太多了。
不是，就是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种感觉。因为我们本身这种在全国各地做项目，几乎就是项目在哪儿，然后人就在哪儿嘛。然后有的同事是那种被assign到一个外地的项目，然后下一个项目还是外地，但是我应该是属于入职之后几乎客户都是在上海这边，然后有一些时候会去其他的办公室据点，然后去 support 一些公司内部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没有办法 onset， 所以只能在上海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做这种情况。
你说的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个情况，会不会跟比如说每个人的兴趣喜好然后组织给你分配有关？就比如说入职的时候会不会跟你聊你希望出差多一点，还说你是不是上海本地人还是怎么样？
会有一定参考，但是这个就只能说是比如说领导层作为资源分配就人员分配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参考，可能还会更多的是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项目的一个生命周期的情况，什么时间点需要什么样的顾问去支持，然后从项目的角度出发去安排这些人。
所以
像你说的，比如说这个顾问他比较感兴趣的领域，然后他希望做这个项目的城市，包括他有没有一些其他自己的一个偏好等等，都会作为分配的一个考量点。但你具体实际能不能这么理想化的去照你的想法去分配的话，还是要看公司安排吧。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是base在上海，比较少出差。
之前那些项目的话的确是在上海做的，然后有那种远程做的客户，但是还是在上海做，就是没有办法去到客户现场去做的。然后前一个最近做的这个客户是做食品行业的， 然后当时呢是帮他们做一个预算相关的一个业务系统，所以就是从他们整体的预算的设计，然后再到各个财务领域的那些数据的那个对
accounting
相关的那些这些支撑吧，反正就整体把这一套东西要给他们搞上去。
是刚，哎，你是刚从哪儿出差回来是吧？两周前。
对，前一阵子是出差去了另外一个那个据点，帮助据点。
所以当你不出差的时候，你在上海办公室正常上班的一天流程和一周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这是那个听众提问的一个，我也很感兴趣的话题，能讲讲吗？包括之前在别的 office 和你现在搬来陆家嘴这个 office， 可能 routine 又有点不同，讲一讲呗。
可以啊。这个的话，我觉得可以从就是项目的类型稍微拆一拆，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做的是那种纯咨询项，就是或者业务咨询项的项目，它的产出，比如说 PPT 或者是其实就是 PPT 啦，你把那个老板想要的提出的一个问题，然后给他慢慢的做拆解，然后拆解出来之后，然后给他形成一个结论，然后给他输出回去。然后这种情况的项目的话，一般时间点不会卡得特别严格，就是它因为本身项目周期比较短，可能几周或者是就是1到2个月之间它就结束了，所以上午就是上班先跟 team member， 一般这种项目 team member 也会比较少一些的。
几点上班？这个时间点都报一下。
啊，时间点。
几点通勤？几点上班？全都给我报一遍，
如果在
老底儿
那
都。
个，如果在静安寺的话，我比较近，可能就大概通勤不到8个小时，然后上班9点左右到办公室，或者是再晚一点10点，就比较灵活。我觉得是比较灵
弹
活
性
的、弹性的
的，
工作制，因为你早上可以晚来一点，那你晚上加班那就不一定到什么时候了嘛，所以比较弹性。然后现在到上午之后，跟组员相对来说稍微碰一碰。两个人的进度，然后看看我们今天大概有什么样的日程安排，把 to do list 搞一搞，画一画，有没有昨天残留的问题。然后小上午的时间差不多就过去了，然后中午的话就正常吃饭嘛，吃饭午休到可能1点或者1点半左右，然后下午回来。下午回来的话，如果要是做那种业务调研的项目，可能主要就是以案头调查或专家访谈为主，然后你会把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空一点的。就大块一点的时间给它空出来，但这个是比较理想的状况。理想的状况是，你可以一天或者整个下午都不受别人影响，去 process 你自己的这个工作，你就可以把这些约外部的，或者是约供应商，或者跟你一些其他公司内需要联系的这些同事，沟通这些时间留到下午这个整块。然后如果到了晚上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6点之后了。6点之后的话，就有一些自己的作业。自己作业就是你不需要跟别人沟通，或者你已经跟别人对齐之后，然后再去实际操作的那些 task， 然后留到晚上去做一做。不过也要看项目紧不紧。如果要是那种不太紧的项目，可能8、9点钟差不多就结束了，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如果要是项目周期本身就很紧，然后又临近那种交付的时间点，那可能就要再熬个大夜，然后加一加班这种感觉。但这种刚刚提到的是那种，就比如说做 PPT 类型的项目啊。然后如果要是做这种像数字化相关或者是系统实施相关的项目的话，它会分成不同的阶段。比如说，刚刚我们有提到那种愿景阶段，愿景阶段你的主要产出就是一些 PPT 或者一些会议纪要跟高层碰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到下一个阶段，你真正要开始设计这个业务或者是去做调研的时候，就到了你要跟客户开始疯狂的开会，几乎整天全都是会。也就是说，你在早上比如说到了客户现场，那个时候你到客户现场就需要跟着客户的作息走了。客户如果8点上班，你就得8点上班。就不管你是住浦东还是浦西，你就得去客户的办公室跟他们一起奋斗了。然后几乎一整天全都是跟客户约的会。然后那个时间点呢，你又需要很及时的、快速的把会议纪要反馈出去，所以几乎就是工作时间段在开会，然后晚上再疯狂的补会议纪要这种感觉。然后再到了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真正去做一些系统方面的实施或者实现，那就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些系统的配置呀，然后数据的整理呀，然后还有一些它这个标准功能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这个程序员的同学出来，然后给他 add on 做一些开发，然后还包括跟程序员开发时候的一些沟通啊，这些东西就都要算进去。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一整天下来，或者是一整周下来，就是你工作时间段内， 大部分还是以沟通、联系、了解信息、收集情报、调研为主、嗯、然后等到工作场合，不对，工作场合就是工作时间外的那些你的自己的这些 hours 里面，你才能够真正比较专心的去做一些你自己的事情。
就本身还是一个智力行业或者创意行业，很多时候大量的沟通、交换信息、
嗯、
获取信息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啊，还有整合能力
啊，整合能力，
对，我觉得这个是
然后像你疯狂的输出的时段，一般就是夜深人静或者就没有什么人能干扰的时候，
对，
啊，
没人打扰你。
对，那除了像交流沟通以外，你觉得这个行业还有什么核心能力吗？要进这个行业？
沟通是一个，首先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嗯，
它是。就不光是比如说你的表达能力清不清楚，你能不能让别人听懂你在说什么、
嗯、
同时你的这个感染力和说服能力，我觉得我也会把它算到沟通的一个范畴之内。
嗯，
那如果你讲出来的话别人觉得哦是 OK 的，我愿意 follow 你的话，那在刚刚提到这种变革管理的过程中就会稍微顺利一点。
嗯，
然后除了沟通的话，我觉得你在客户面前的 ready 程度，或者说你的这种自信性，
就是客户让客户感觉到一种专业性或者一种成熟度。
哎，对，而且这个是对于新入行的小朋友来说要求比较。
所以就男的要故意多留点胡子什么这种事儿吗？
哎，这个其实我跟我们同事有交流过，然后他当时是刚升 manager， 然后但本身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优秀的顾问嘛，而升了 manager 之后，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比较的稳重，然后特意去蓄了胡子。但是我刚刚提到的这种 client ready 这种感觉是比如说你作为一个初校园，然后你初入职场的这种小朋友，虽然你可能不是很懂，但是呢你需要在这些所谓比较 high level 的这些人的面前表现出来你的专业或者你的稳重，至少你不能情绪不稳定。我觉得这个是不大行的。或者说你要给你项目经理一个概念，说这小孩虽然是刚进公司，但是我现在把他扔到客户现场，哎，也 OK 这种感觉。
有什么妙招可以让客户这样觉得，就比如说一直笑而不语，频频点头，偶尔眨眨眼，摇摇头，但是故意让客户看见，有什么小技巧吗？
我觉得是就是自信，对，我觉得会自信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你要有那种厚脸皮的感觉，就比如说好像这事儿你不太知道，但是笑而不语啊，我稍微明白，我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再给你回复这种有一些话术吧。然后在咨询行业里面，大家不有的时候会强调那种隔夜求知这种感觉吗？就好像你前一天还不大知道，然后你回去疯狂学了一下，然后第二天你就变成了一个专家。
就像面试的时候一样，我现在虽然不懂，但是我下次一定会保证我能够侃侃而谈，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基于现在不懂，但是基于对自己自学能力的自信，你确定自己隔天之后就会懂，所以在现场也会表现出比较自得的一个感觉。否则的话就是你自学能力又很差，现场又听得一头雾水，回去听了录音都不知道客户在讲啥，这种就不会很自信。
是的
啊，你这行业压力大吗？抗压能力也是一个很重要能力吗？
抗压的话，但我现在感觉可能所有行业都就是都很卷呢，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压力，所以我都没好意思提抗压这个能力。但是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面对的压力，不光是比如说你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还有就是你在客户面前能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方案，或者是让他们感受到你们价值所在，就是双向的吧。有的时候它不只是你把你手头这一趴事儿，或者我这个 PPT 画好，然后这个任务完成，这表格做完这么简单，而是说更多的一种这种客户的 commitment， 这种感觉，就是我承诺你的这件事情，对，我一定要能够对付。如果要是发现你承诺的东西没有办法对付，或者是你发现你的 team 呀，或者是这个产品本身有一些限制，导致没有办法达到客户的一个期待的话，也会有一点觉得。
所以你的压力还是来自于自己高要求嘛，就是我做的事儿我要有一个产出，要有结果。虽然它是一个公司项目，可能这个事儿本身未必就能够 work， 就比如说因为一些行业转型，这件事本来就是很难的。很多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包括咨询公司可能也是头一次两次接这种领域的客户，不能够保证成功率的。但是你还是在你工作能力之内尽最大可能的让这件事成功。
接受这个转型并不一定成功，或者说本身接受它就是一个烫石头过河这种感觉的一个项目，也是 需要学习的过程，或者需要适应的一个过程。
嗯，
因为本身我可能的确是对自己的要求，怎么说引号有点高吧，就我会希望我做这东西有一个比较高的质量，或者是我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些价值。
嗯，
但是当你发现真的不行的时候，那你也要接受并且调节自己嘛。
嗯，那有什么调节手段呢？压力大的时候，包括发现这件事儿最终无法实现当初的这个承诺的时候，
调节的话，比如说脑子累的时候，就让身体累一累，就或者是对我来说啊，
嗯，
我就会换脑子。
嗯，
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你场景好像一直都是我对着我这块业务在这儿搞搞搞。
嗯，
像读你之前那个 newsletter，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换脑子的感觉。虽然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人觉得，哎 ，Nancy， 你怎么好像这个爱好这么正经呢？
嗯，
你说你这休息的时候不是看书，不是学习，
嗯，
然后不是干这干那，就觉得好像没有啥那种刷剧啊，或者是去蹦个迪啊这种感觉的爱好。
嗯，
但是我的确觉得换脑子对于脑力工作者，
嗯，
或者像我，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必要的一个条件吧，或者是一个休息方式。
嗯，
就是当我把我从这个工作内容中抽离出来，然后我去换了一个重心，去让我去想一些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嗯，去学一些其他领域内的知识的时候，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休息。
嗯，
这个是就是当我还能 manage 自己脑子的时候。
嗯，
如果我已经累到连脑子我都不想动，那我可能就去活动活动，因为我比较喜欢游泳嘛，因为我觉得游泳或者跑步，哎，其实游泳吧，
嗯，
游泳是为数不多就是除了游啥都干不太了的事儿
啊。
你想跑步
不能听耳机，也不能看书，
你也不能看东西，不能看视频，
啊，
不能听歌，当然你这有防水耳机啥就另外再谈了。
嗯，
我是觉得我在游泳的时候可以比较专心的去 count 我游的圈数。
嗯，
有的时候我还会跟着一个前面的老大爷作为我的这种，哎，怎么说 benchmark， 我真的觉得目标很重要。
老大爷是你很好的目标吗？你是什么冬泳怪哥或者什么游泳很厉害的老大爷？
是，嗯，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我还挺能游的，有的时候二十个来回、四十个来回，就是
标准泳道。
对，没，就是25这么一个来回，就5米一个来回嘛。
嗯，
然后我游的时候一般不会觉得很累，只是会觉得无聊。所以说如果前面有个老大爷，他能一直在游游游，我看他不停，哎，那行，那我也不停，我也游游游游。
尾行老大爷，
尾随老大爷。包括蹬自行车也是，我就喜欢在马路上找有没有能跟我 PK 的老大爷骑自行车。后来有一次发现，每一次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都使劲蹬，然后每一次都被超越。
嗯，
再后来发现人家的老大爷整的是一个比较像自行车的电动自行车，我说啊，怪不得我追不上。嗯，
老大爷心里怪怪，头上冒问号，这个女的是不是暗恋我？为什么老跟着我？
有可能
会不会你游泳的和骑车的是同一个老大爷？
老大爷
那一个是脑力，换换脑力，一个是体力。
嗯，
那当你连脑力体力都没有，就是情绪会不啊？我刚想问，就是情绪不好，
嗯，
情绪很崩溃，或者会不会有一些因为私人原因，就除了工作原因以外，
嗯，
私人可能时候心情不好啊，各种原因导致情绪崩溃就睡觉吗？
嗯，我会比较喜欢睡觉这种方法。
嗯，
因为我觉得
睡眠成本比较低，
不是成本比较低，是睡眠能够让我足够强的那个恢复的那个能力。
嗯，
它能给我带来这个恢复的效果是就打血嘛，打鸡血这种方法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就与其说我再去干一件让我累的事情，那不如我就好好睡一大觉。嗯，
所以你是那种就是日常睡眠需要的很足，还是说做咨询你需要睡眠很少的人群？
嗯，
你算哪种？
我觉得啊，我感觉我应该算需要一些睡眠那种类型的人群。就是如果我现在在工作项目很忙，然后我的有限的非工作时间可能只有比如说6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
嗯，
那我可能选择不去娱乐，我去睡觉。
6个小时4个小时，就比如说周末慵懒的周六下午，然后这个温暖的阳光投射在纱窗上，这个时候是你又不想出门。
嗯，
像我的话我可能就坐在窗前找个书看看。
啊，
你是倾向于直接躺下睡觉？
啊，没有就是工作日的晚上啦。
啊，
我就会不会就是再有什么额外的安排了，几乎就是只要是放下工作，然后如果睡眠没有办法达到我需要的那个量，六个小时左右。
六个小时
需要。
啊，你要睡6个小时就够了。
我要睡6个小时以上至少。
所以你是一般几点睡几点起？
可能12点到6点左右，就是如果要是能安排到这个时间段的话。
嗯，
因为有的人可能喜欢熬大夜嘛，就你再往后转那个生物钟。那我比较喜欢，对，我比较喜欢早起。
啊，
嗯，我是喜欢那种把事儿拆成2天干的，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先做出来一个 drafts 呀，或者草稿版、嗯、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脑子清醒清醒之后我再来一个 self review 一下、
嗯、
就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思路，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吧、嗯、
对，我以前也是属于那种晚睡人群、
啊、
就是我觉得晚上安静、
啊、
然后可以做一些沉浸的思考，但我现在也是倾向于早起。
嗯，
你早起六点钟之后到你上班八点多九点十点之间、
嗯、
在家里或者通勤路上你会做些什么吗、
嗯、
除了这个吃饭睡刷牙这种。
嗯，我会把你们平时用在晚上比如说阅读啊就看一些资料的时间挪到早上。
嗯，
然后有一些输出的时候也会放到早上。嗯，好比你就六点钟起床然后稍微收拾收拾精神一下可能六点半左右嘛、
嗯、
然后吃饭的话倒不会这么早，可能是在上班路上然后随便买点东西就解决了，但是中间比如说六点到八点这个时间段它可能是不同时间可能会有个小目标，比如说我最近可能要去听一个什么网课，那明天早上听一个小时的网课然后稍微做一做记录然后做个 mark 或者是看看书之类的，我把这些事情挪到早上来做。
你把它放在早上是有做过什么 AB test 吗？就是放在早上效果更好、
啊、因为我感觉对于我来说早上是安静的时间段、
嗯、
因为早上大部分人还没有醒，如果是晚上的话、
嗯、
比如说你需要两个小时做这个事情，那十二点的时候到两点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人是醒着的，或者是世间的热点还在
看足球
对，所以你还是能刷到有很多新的消息，或者说给你很多外界这种信息的这种压力吧。
还有一些员工故意在表现出很忙的样子，在钉钉群里面给老板谈消息，是吧？
对，所以我是觉得早上对我来说是相对来说清静的，
嗯，
清静的时间段吧。
可以，优秀。现在你私下还在学什么吗？你说你上网课吗？
啊、网课就是听一些跟工作完全不大相关的。
郭德纲相声。
嗯没有，我之前在听那个音乐鉴赏相关的。
音乐现场。
音乐鉴赏。
啊，音乐鉴赏。
音乐鉴赏相关的。那是一个就是国外那个教授嘛，他在线上组织了一个公开课，然后跟着 B 站上一起听一听、
嗯、
然后还有那种 Coursera 上面学一学之类的、
嗯、
拿个证书。但是我觉得就是想换个脑子，单纯的想换个脑子而已。
嗯
去学一些跟自己工作不大相关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学习，只是去了解，
嗯，
让自己进入到那个语境里面去享受休息一下。
所以这些就是尽可能在工作之余去学习一些跟工作技能无关但是对个人陶冶情操啊、
哎、
个人人文主义的一些这个兴趣或者技能，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休息、
嗯、
对我来说是一个休息了。
OK 那你在工作现场呢，在工作的时候有哪些工作相关的硬技能啊、
嗯、
或者说工具一般会有用到吗、
嗯、
软硬性的技能都可以聊聊。
嗯，工具的话咨询的那几大样就 Microsoft 的几件套，什么 Excel 啊、
嗯、
PPT 啊，这些其实都是需要熟练
掌握的。 Excel 要熟练到什么程度？是那种
快捷键
不用碰鼠标啊，跟我想一样、
啊、
不用碰鼠标，快捷键刷刷刷刷然后屏幕动来动去。
嗯， 嗯，哎，我觉得这种就我的日本同事会做得很好，那国内的一些 项目有的时候可能对 Excel 要求没有那么高，或者是对数据的清晰本身要求没那么高，那你就是拿那个鼠标内呢也就 OK 了、
啊、
但是像一些熟练操作这些能够熟练操作 Excel 的这些同学，哇，那他就是各种 Ctrl Alt 啊他啦连环使用就会增加一些效率。
会甚至会需要写什么 VBS 之类的。
VBS 的话会少一些，就看看内容吧。如果要是比如涉及大量数据的整合，或者是不同的文档的拆分合并啊之类的、
嗯、
就会稍微用一些这种小工具。
就是公司统一安排的工作流的软件。
对。然后像 PPT 的话，我们公司是有一个那种自定义的插件。
你们自己研发只针对内部的。
对的。他会给供应一些 support， 比如说把一些常见的功能啊、或者是公司一些 icon 啊、图标模板啊都嵌到里面去，所以你在用的时候就不是说是完全从零开始去画一个片子的这种感觉。然后
主要是排版类的，他没有那种就是内容引导或者直接对接公司内部的什么智库或者数据库的那种。
有的，就是叫什么知识管理中心嘛。我们也会有一个，就是类似把所有做过的项目的那种交付文件整合的一个类似知识库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的话，我个人感觉啊，对于前期的那种打单。就是比如说我们去 appeal 一个新的客户去卖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要搜集很多不同客户的经验或者是实施的一个成果嘛，在那个时候会比较用多一些。但是等你真正开始做起项目的时候，可能会只是针对某一个功能点，然后去查一查里面大家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但是不会说是完全去 refer 那个知识库里的东西，就他跟行研可能还不大一样，因为我有小伙伴他是做行业研究的，他就需要去翻各种那种数据库，什么外部的万德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那种咨询公司平台下面的一些行业报告，去里面去捞一些信息。但我们的话还是以项目为基准，比如说你这个项目需要啥，解决啥问题，然后再针对这个问题本身，然后去深挖深挖，看看有没有什么已经现成的方案吧，类似这种感觉。
除了这些标准的一些工作套件之外，你比如说你个人有什么用的比较趁手的、私人发现的好工具啊、软件 APP 可以推荐的吗？
如果要是做个人知识管理的话，哎，老生常谈的 Notion 还是在用着的。
Notion
和语雀的话我觉得都还 OK， 就是看自己想怎么管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 Logsec 用来做本地的to do list，因为它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 to do 追踪的那个小小的一个小工具嘛，或者是小功能，然后拿它去稍微 mark 一下，看看今天还有啥事要干，然后它又是本地的，我们又不用上传。对于公司这种所谓的数据安全啊啥的，我觉得还是
就是你个人自己私用，也不会跟团队共享。
这个一般都不会跟团队共享。如果我们跟团队共享的话，一般都是用 Teams 里的一些套件的工具。因为本身 Teams 它微软旗下的一个这种沟通软件嘛。然后它里面也可以去协同去做一些基础的 Microsoft 相关的一些编辑。但是你跟那种线上文档、飞书啊这种的，我觉得还是不能比。但是如果我们从公司项目管理内部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大会完全用到这种市面上这些比较主流的这种协同办公的软件的。
为什么呢？
安
全性。安
全性是其一吧，另外可能是外资，就是不大是这个 culture 感觉。
所以还是用一些国际化的工具会好一些。
但是你跟客户那边再去碰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如果客户那边没有一个很合适的双方都能碰得到的一个工具的话，你得用一些什么腾讯文档啊，或者客户那边
支持的。主要是迁就客户用什么？
对，就
客户说我要 Word 艺术字 logo 要大，你就跟着他们搞一套。
对，搞一套。
我刚刚聊的过程中听你说，就是你们日常要做的东西和那种偏报告性输出的算是两种不同的工种，或者用的工具套件也不太一样。
对，
那就是像你们不同的分工、不同的流程，怎么保证各自这个咨询评估、对外输出、对外交付的有效性呢？就是标准是啥，或者这个能聊一聊吗？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以及稍微有一点困扰我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它切入的角度可以不是说比如说做报告类型的这种工种，或者是做这种系统或实施类型的工种，它只是就单纯的从项目交付的成果如何评估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如果你要是评估一个报告的话，就很难去说说服，不对，就是说服我自己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价值。因为本身 to B 的这种业务，它的这种价值回馈的这种感觉就不像 to C 那么的直观。就比如说我这个播客我有多少收听量，或者我这视频怎么样，
无法落实到一个数据增长上。
对，完全没有办法落到一个数据增
长。你也看不到那个领导的脑神经元的这个增长。
对。然后你要像这种系统，比如说我们做这种系统实施的，那它本身的实施周期就很长，它可能一下做了半年或者是一年左右的项目，还只是做了其中的一个 phase，
深有感触，
一个这种小小的功能。那你要说在这一个小功能上线之后，用户用到它的时候是更方便了呢，还是解决了它多少问题，或者是你怎么能从一个量化那个 ROI 的角度去评估这个项目到底是成功或者不成功，提升多少效率，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个人从这个目前的经验来看，我觉得是很难，或者说我的感受下是很难的。为啥这么说嘞？就是刚刚接受变革这么的，比如说接受了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大多数人员都是反抗的，他们都会觉得不方便，不方便就意味着效率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的话，你就很难说立竿见影有什么效果，所以这块就也是很难去，总体来说就是很难去量化吧，或者说对于顾问来说，如果要是忙了很长时间，就觉得有点心累了，然后反过头来想一想，哎，我到底为我的客户提供了啥价值啊？
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
客户爽，客户折折腾折腾你们，折磨你们很爽。
嗯，这个也是一种价值哈。
啊、对
对，
就是挣的就是服务业的钱嘛，服务业本身就是这种很心累的钱。
对，
嗯，我倒挺有感触，我之前也是一样、
嗯，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服务一些比较大的客户，
嗯，
啊、那些客户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集团，甚至在当地啊，可能是交税可能前几的那种体量的大客户，
嗯、
那时候你就会发现，服务的时候。你日常合作对接的那些真正干活的人就像你的战友一样，大家一起去面对上面压力、
哎、
然后大家一起想这个报告怎么去写。然后我们当时服务一个客户，就是他不叫做市场调研，他叫市场调研的预调研、
嗯、
就是
什么意思，就是做项目之前、
就是要调研一下我们要调研啥
啊
就得知道一下，比如说啊、这也挺好理解，就比如说你要知道一下现在当下技术发展哪一步了、
嗯、
有一些泡沫期的技术是不是可以拿来用了，还是说还真的只是泡沫、
嗯、
就是你得把比如说这种泡沫周期看一遍、啊、然后对市场上很多言论是舆论还是事实、
嗯、
还是各种各样的杂家的观点先搞清楚、
嗯、
然后给领导呈现一个，就是我们下一段阶段要启动一个项目的话，我们要尽可能对推动哪些技术，然后哪些我们短期两三年先不看、
嗯、
啊，因为我那个客户相当于算是制造业嘛，他们出一款产品可能就得4到6年才能上市，
嗯，
所以他们很愿意花半年到1年的时间来做预调研，
嗯，
然后再可能花半年、1年、2年时间来做很踏实的调研，就是那种是更花钱的那种。
哎，那种踏实的调研的话，跟这个预调研，比如说是判断方向的话，踏实的调研指的就是我在某一个方向再去深挖一下它的机会啊、潜力之类的吗？
对，就是这么说吧，预调研就是花钱比较少的那种，
哦、
就是能找到我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我只是因为写了一本书，在行业内嘛推动了一些概念、
嗯，
那么一些新概念出来之后，总归会有人想感兴趣了解一下、
嗯，
包括当时增长黑客也好，后续的私域流量啊什么之类的嘛，
嗯、
就是这些人想来听你。步道，先来步道，然后内部给大家洗洗脑，灌输一下一些先进理念。
嗯，
但是理念归理念嘛，就理念到执行层面、
嗯、
中间其实还缺很多，比如说行业的成功案例的这种参照。我们当时更多是给大家去看海外案例。
嗯，
因为增长黑客早期不就是硅谷过来的概念嘛、
嗯，
然后也是做 APP 相关的。
嗯，
但你知道海外的技术跟国内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
就不管是这个公司之间的连通性也好。还是说很多底层技术的这个安全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增长黑客那套东西进入中国之后，当时推动本地化落地，了解企业需求，中间就踩过很多坑。我的一个合作挺好的一个供应商，一个合作伙伴嘛，他们其实就很想搞硅谷的那一套做 SaaS， 但是他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做的后来发展相对来说做的更好一些吧。他们抓住了中国企业一个痛点，就是我要做私有化部署、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像是早期有点像是外包公司一样、就是通过服务一个一个客户过程中去给你做项目，帮你把项目做起来，过程中积累一些 insights， 积累一些行业洞察之后，尽可能标准化到自己的主产品。但他们的营收大头其实还是来自于私有化部署、还是来自于做项目，还是来自于像 IBM 这样的就是 IT 咨询、对，所以我当时反正是这样一个感受，所以一路以来其实我跟你
有一点点重合的地方，
对，花半年一年做一个项目然后很痛苦，我交付的到底是啥？我后来想清楚了，我交付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个怎么说，一个疏导或者一个层层往上的向上管理，统一上下思想认识的一个流程、就我们每次要去写报告，然后可能每一层的领导，可能他4、5、6层的领导，每一层领导都要在里面加一点自己的观点、然后剔除掉一些他觉得不靠谱的观点、他其实对自己的东西也不是很确信，他其实甚至也不是很懂、但他意思就是这个我提出一个不同的点、你得给我加进去，至于这个点你要给我写一些理由，让这个点多多少看起来靠谱一 点、对吧？所以我们可能比如说要汇报3、4、5、4、5、6层的时候，每层领导开会可能要打回去1到2次，最后开会可能光开会见领导就要10几次，最后一层层上报到最后他们叫部长层级，跟部长开2次会，部长认了你，这个东西最终才能够给过。
哎，那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比如说部长下面的人选的 A， 然后发现都同意了到部长那个地儿不同意的那种情况？
有啊，很正常就是每一层领导多多少少自己的价值就体现在跟下属的观点不一样嘛。
对啊，
就是你要体现领导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如果下属都能获得的一个认知，你在你部长层面只是觉得还 OK， 没有给出更高的洞察，
嗯，
那其实很难体现是部长的实力嘛，
嗯，
所以其实多多少少也是跟这个部长他所在的这个位置有关，就人身处高位，他能看到景色就不一样，
嗯，
很可能包括当时的我，包括下面这些人能看到东西，
嗯，
格局就很有限，
嗯嗯，
你不知道这些部长跟什么高官要员聊过之后得出了什么可能前瞻的超前两三年的东西，
嗯，
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就是怎么说，还是泡沫曲线的大家理解的层级不同，
嗯，
啊，我个人感觉是这样，
嗯，
对。然后在跟客户交流协作过程中，你有出现过什么踩坑或者掉链子的搞笑的事吗？
踩坑或者掉链子呀，
你是不是很难想起来，你这么专业的
啊没我想想，
嗯
嗯，哎，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那一种，嗯，就是思想没对齐的情况，
嗯，
就，但是这个问题可能还是在于前期的对于某件事情的定义，
嗯，
没有说得很清楚，好比他理解的增长，
嗯，
跟你理解的增长不是一回事儿，
啊，
然后等你做一做，你本来以为你们俩已经统一战线了，等到后期发现，哎，怎么回事？出现什么偏差？
嗯，
然后这种情况倒是有，但是嗯，更多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种偏业务项或者是偏落地项更强的这种项目，嗯，踩雷踩的更多的是那种客户原先说的 A， 然后后来他想要 B，
嗯，
然后你中间要没有什么证据的佐证的话，就没有说会议纪要啊或者邮件之间的往来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收这个变更的钱嘛，说白了是这样子。对，
所以作为 SOP 之一，你们是不是很多时候这个录证据环节很重要？
啊，真的真的是这样，就你这个录证据吧，说起来可能不咋好听，但是真的做项目的时候如果没有证据的确会有一点损伤顾问的这个心气儿，
嗯嗯，
就是你可能做了一通，然后后来人家发现，哎，这个好像不大对，那我们要换一个方向吧，
嗯，
然后你又要咔使劲搞一通，但如果要是说在这个规定的时间范畴之内我们能做出来，那也就做出来了，那累点嘛，原来是这样，
嗯，
但如果发现时间已经不赶趟了，然后你又变来变去的，那这就比较伤人，
嗯
嗯，很有可能是那种就是你费了挺大劲然后搞出来一个啥，后来轻飘飘一句然后就没有了，
太多了，这
种的事儿就很多，对，所以这个平衡自己的心态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的。有的时候轻飘一句可能是也是因为客户大环境改了，
对，
然后预算削减了，
嗯，
或者计划有变更，
对，
但是他又不能直接跟你明说我们没钱做了，所以就从顾问层面给你一些搪塞的借口，你个人心里可能会很难受，
嗯，
觉得是对我工作能力否定，
对，
其实就是客户不想给钱，
嗯，
很正常，对，我跟你说我有更糗的，
嗯，
就是踩坑的经验，
对，
就是早期我们对接客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工具跟客户对接，是微信群吗，
嗯，
还是什么，
嗯，
我是拉微信群，然后早期大概2015-2016年的时候，在北京接了一个人力资源的客户，然后当时，某一天晚上正在跟客户开会，但是我觉得开会的内容真的没什么好聊，就基本上就是在卖认知、拉齐认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们多但凡上下多看看我的书，或者对这个当时的时代多一些
了解，
哪怕你去上混沌商学院，哪怕你去就是多听听得到啊什么之类的呢。都会很了解一些东西嘛，
嗯，
所以我在里面就是回答的有一些有一搭没一搭，就是不是特别殷勤谄媚的那种回答，
嗯，
但同时呢又是同一时间我跟家里人视频聊天之后嘛，你知道就是年轻气盛跟家里人可能不太对付，心情不好，跟爸妈吵架，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一边回着跟爸妈吵架一边在客户群里沟通，然后我操，我就发错了一句话，我发错了一句就是你们别烦了，不要跟你们聊，我正在跟傻逼客户沟通呢。哇靠！然后发到客户群里了，
厉害！
两分钟之后才反应过来，而且那时候微信还没有撤
回。
哇操！我整个人就疯了，就群前面还聊得很火的那个客户沟通群，
突然
安静了，
安静
就不说话了。然后我也没怎么找补，又没法撤回。后来好像还是有一位情商相对比较高的高管出来打了个圆场。但是他也圆不了嘛，他也不能帮我圆，他唯一打的圆场缓解尴尬的气氛就是，好的，范顾问，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跟你聊了，我们比较傻，你回头整理一下再给我。
哇，你这个的确是有一点，嗯。
从那之后我就真正了解了就是 SOP 的重要性，专业性的重要性，包括这个时候 客户群一定要有不同的微信背景图
啊，对对对，这样你能明确的区分。哎，那你电脑怎么办啊？
电脑，我那个时候很
手机对吧？
对，我当时是电脑嘛，电脑以后可能就是关键的客户群就把它拼到顶上。
嗯，
然后以前我们客户群可能就是会写客户来命名这个群，写的不是很专业。但后来我会改群名，
嗯，
比如说客户公司乘以我的公司的名字，或者专业客户群，而且会写沟通阶段，
嗯，
就是高管的那个群我们不会写高管在里面，但是下面沟通群还是交付群，还是私下那个拉的小
群，
我们会有不同的那个黑括号括起来，就体现当时在什么阶段。对，然后通过那个事儿之后，我自己深深的增加了一个行动 SOP， 就是每次说话发消息永远要看一眼对方是谁，就哪怕私聊都会看，就从那以后我每次都会多花可能 0.01 秒注意力。对，就反正印象很深，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当时很傻逼。
哎呦，哎，你说起这个我想到就是我们也会拉很多群嘛，然后什么内部的外部的，然后内部和这几个人的，内部和那几个人的，内部加上一个外部的，内部怎么怎么样，就是到后面真的只去 manage 一下这些群，要不然真的很容易发错信息。
对，就跟四个人的女生宿舍有六个群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群，有的是你的战友同盟，
嗯，对对对，
有的就是敌对势力，你要小心一点。
问题还想问来着，
嗯，
就是说比如说你从咨询行业的，从我这个角度咨询行业的发展哈，
嗯，
前一些阶段更注重的可能是那种战略相关的，或者是这种，
嗯，
哦，战略相关的，或者是这种产出一个 insight 相关的这种项目，
嗯，
但后面可能最近几年或者是已经有了一阵子了吧，
嗯，
就是他更注重的过重不不不
更
注重的更注重的就是项目落地，
嗯，
所以说嗯，你看我们现在包括我们公司的业务还有一些竞争对手的业务，
嗯，
这个业务线的规划来说其实都是这样，就是从前端的战略开始做起，然后到后期的部署，然后再到真正的落地，就会做一个很长周期的一个项目，
对，
甚至做到后面的维护，
嗯，
就你把这个东西给它搞上线了，上线之后
这么卷了还要维护，
真的是要维护的，啊，这东西就是全流程一体下来的。
嗯，
那你们当时比如说做这种咨询项目的时候会有什么所谓的比如说战略规划和这种落地的这种区分吗？
我觉得跟这个时代周期或者跟行业所处阶段有关，就是我当时增长做增长相关的咨询算是营销咨询嘛，然后因为是增长是一个新物种，
嗯，
一个新品类，
嗯，
它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就是品牌投放式的，品牌投放相对来说它的交付很明确，
嗯，
就是你比如说给你出个方案之后你一个预算砸下去，
嗯，
销售量当年翻了几番，
嗯，
然后客户觉得很开心跟你再续签几年，
嗯，
你当时增长而且又是增长黑客早期前期很多时候就是在给公司做上下级的这个洗脑，就是以往粗放的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了，
嗯，
啊，增长黑客我们强调数据啊数据驱动啊，
嗯，
这种东西公司内部也算是有一些IT 化的转型，
嗯，
就那类似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当时我比较舒服的阶段呢就是去布道，去不做这种对效果负责的交付，
嗯，
这种时候会比较舒服，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标准的嘛，就是根据不同类型的客户，
嗯，
你有一个线下的闭门培训课，
嗯，
啊，去讲个两天或者讲多少个小时，
嗯，
接下来后续再接一个我对接几个供应商，
嗯，
比如说就知道客户的具体的诉求，
嗯，
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
对，
嗯，不知道要什么的一般就是来请你布个道什么的，你各地游山玩水一下讲个课，这钱赚的也轻松，
嗯，
但是如果有些客户知道自己要什么，这种的话就是比刚才那种累一点，但也是很舒服的事儿，
嗯，
你可以给他对接，比如说有的要做数据买点的，
嗯，
有的是要做私域流量的部署的，
嗯，
最怕的就是面临增长困境然后正在死亡螺旋，自己也不知道要什么， 就是那种抓到一个稻草就想求生的，
嗯
啊，并且它因为正在死亡螺旋里不增长嘛，所以它预算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穷的公司，
嗯
啊，这种公司到后续的话，其实你很难去给它做具体的落地，啊，对，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最舒服、最轻松，但是赚的客单价没那么高的，就是线下的这种一两次到场的解答，
嗯
啊，或者就是培训。然后
理念性的呗，
理念性的稍微好一点的，其实就是客户知道要什么，且客户很答应你，可能因为大老板都看了我的书，
嗯，
这种的话就是你给他推荐什么，他都挺相信的，
嗯，
啊，直接标准化对接，
嗯，
最难的就是你说的这一类，就是客户自己也迷茫，
对，
然后咨询顾问之前在这个领域经验也不是这么多，或者说这个行业本身的数字化转型也是才刚开始，没有成功的样板在前面，
嗯。
啊，这种的话想要交付一个合理的结果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嗯，
啊，很多时候就是看运气，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看运气，
哦，你们当时也是类似这样的困境，嗯，
对，所以 我一直觉得就是做咨询啊，做顾问这个事儿，在我日后的生涯当中我会很小心，
嗯，
就是早年间我把它当成是我职业生涯转型的一个谋生的手段，
嗯，
就是所以为了谋生，为了去赚钱，基本上前期什么客户来都会接，
嗯，
可能也跟你早期一样，就是对各个行业好奇心嘛，
都比较感兴趣嘛，
对，所以碰过各种各样各种行业的客户，
嗯，
到后续的话会小心一点，就是有点像是巴菲特说的，就是管理你的注意力，或者你只有20次的击球机会的话，
嗯，
你要谨慎的挑选，
对，
我不会再接那种就是死亡螺旋中的客户，
嗯，
就是不增长，整个行业都不行，甚至是直接被一刀甚至压下来让你不能做的这种，
啊，
就这种我不会接。然后如果是客户本身对你这个理念，你要 你要 sell 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预先的了解，比如说你如果没听过增长黑客，
嗯，
你那来找我，我还要从头跟你讲啥是增长黑客，那个时候这种客户我就不会接，
嗯，
然后还有一些客户就是对于自己要的东西描述的就是一听就是不懂但是装懂的那种客户，就说是自己流量，然后说说行业几个工具，什么有赞什么，能说出几个名字来，
嗯，
但是你跟他聊得深一点，你发现他其实只是临时看了几本书，
嗯，
然后为了跟你砍价假装自己听懂，
啊，
这几种我都不会接，
嗯，
对，所以像现在我很比较随缘的一点就是客户如果懂你这个东西，
嗯，
并且这个领域你做过，
嗯，
然后如果是转介绍来的客户，
嗯，
这个客户你跟他私下聊过一两次，觉得首先人靠谱，
嗯，
就是人乐意接受变化，人对于增长本身是有期待，不是那种很佛系躺平，我公司就这样得过且过也行，
嗯，
并且愿意去花些预算，甚至你能探出来比较有钱，
嗯，
那这样的公司相对来说是有前景也有改造机会的，
嗯，
否则的话就是其他随便什么公司找过来你都合作你会很心累，
对对对，
结果也拿不到，
嗯，
我不知道你现在你是处于一种什么阶段，
我现在还没有机会去选我的客户，
嗯，
这个还是就公司层面的行为嘛，
嗯，
还是看 sales 那边怎么去打单啊，或者是怎么去接手这边客户，
嗯，
但是从今年或者是这几年疫情嘛，就整个行业都没有那么景气的前提之下，
嗯，
稍微可能有一点饥不择食，
嗯，
就是大家像我们这种大型一点的咨询公司，这顾问都是算钱的，你要是一天空着，那老板就要给你付一天的工钱，他就卖不出去嘛，
嗯，
但是如果要是像你刚刚说的挑客户这种机会有的话，
嗯，
能拿到那些比较优质的大的单子的话，肯定是觉得大家都愿意搞这事儿，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真的拿到那些机会的话，其实小单子其实也会看一看。
像整个大环境不好的时候，反而还有客户愿意来找你们这么头部的公司，是不是能代表说这个客户本身也相对比较有钱，甚至是等于反向筛选过，
哦，我觉得是有这么个反向筛选的前提在的，
啊，
因为本身这个咨询的价就很高，
嗯，
你想一天顾问卖这么多人，然后这么多钱，然后一个项目大几百大几千这种的，那你客户如果没有这个实力的话，其实也拿不出来这个钱去做外部的这种服务嘛，嗯，所以就是你从客户本身的这个资历的水平就会稍微筛一筛，嗯，当然也不排除做那种小项目的客户了，
客户把你们养的挺好，都从静安寺搬到陆家嘴来，
哎，我真的是就你还问我说那个觉得最近的这个行业怎么样，
嗯，
我还看有些小伙伴就跟我说 公司在考虑，倒没有说裁员啊，因为我觉得最公司人还是很重要的。你要是裁掉了，不像互联网那种嘛，你这人没了，你还要重新招，但是薪水涨幅那就有点困难，或者是晋升啊之类的。
就不像以前那样，在一个稳定的晋升体系里，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晋升时间变得更久了吗？还
我
是什
跟
么？
我的小伙伴们聊下来，我会听他们有这样的顾虑，但是我自己感受下来还好。就
啊，
是
就
公
是他们
司还
做的没
可以，
你
哎，
好，哎，
不是不是，就是公司啊，就抱住这个爸爸的大腿，然后我觉得公司还可以了，
就是有份工作够着就不错了，
对，苟
很多
住
人
苟
是这样
住，
想的。
对，
对，
苟
那
住。
就是整体来说，你觉得最近跟你们合作的公司处在什么领域的比较多？这个总能说，具体公司不说，什么领域，什么垂直的行业，就是侧面印证了哪些行业还比较有钱，还在逆势增长。
哎呀，这个话题，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啥发言权。我想想，医药会多一点，
啊，一样啊
半导体也会有，
，OK，
就这种相对
就
来
A 股
说，
上还
对，
翻红的
刚
板
翻红
块，
的板块，对，
啊，对，
不过这个应该也是要看那个公司本身的业务，就是业务能力在嘛。比如说你之前在这个行业内做过很多客户，那肯定还是这些客户的经验比较多一些，他愿意选这些客户，他们也愿意相信你，类似这种。
然后我想让你给就是两类人一些建议，一个是应届生，如果想加入这个行业的话。你可以以自己早期的这个经历，比如说有什么门槛或者硬要求。另一种就是，如果想从别的行业转型跳槽来咨询行业的话，有什么经历或者特质是很被看重的？这两个，先说说应届生呗。
应届生，
你当时是怎么进来？
应届生，
你是一
校
毕业
招，
就你
哎，
啊，你是校招。
对，校招进来的。
啊，
校招的话，我
当时怎么一个流程啊？面试几
流
轮什
程。
么？怎么大乱斗嘞？
我的这个流程吧，可能
啊。
有一点特殊，因为我没有参加群面，我也没有参加过 case 面试，我就直接跟 HR 先生第一顿聊了一遍，然后跟业务 manager 聊了一遍，然后就给我发 offer 了。
为什么
这
这么优
个
秀的
有
吗？
一点就是可能也是当年来说，我也不会说跑啊，
是学校
但
比
是
较好吗？还是
哎呀，就正常。
学校也正常，但是
对。
只是直接进了
对，
HR。
当时是因为我需要远程面试，就那会儿我是2019年。开始就是校招的嘛，但是那会儿还没有疫情呢。我是因为学校的课程原因导致没有办法来上海 office 面试，所以说一直联系都是线上。然后线上我以为整个流程都是这样子的了，直到我后面跟我的其他小伙伴们联络，我说：“哎，你们面了几轮什么什么？”发现你们还面了群面，然后有人甚至问了一问这种辩论型的问题，有人做了 case。我说：“啊，是这样子的哦。”不过要是从一个标准流程来讲的话，像做咨询，肯定 case 是一个咋说呢，考量的指标吧。虽然说你进到这个咨询公司之后，并不一定做的是这种跟 case 非常相似的战略型业务，但是可能会把 case 作为一个筛选的一个大条件来看。然后如果要是练 case 的话，其实现在各种小红书啊平台上有很多那种 MBB 出来的顾问去做一些 case 相关的指导和咨询。
那个靠谱吗？就比如说发在小红书上，给你一些很 brief 的一些一二三四五，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粗浅，它不会把最核心的抖落给你吧？
粗浅的概念你首先你要懂嘛，所以说就是你拿这个粗浅的东西先做一个小入门，知道你要往哪个方向走。比如说告诉你要先去看什么 case interview 什么相关的书籍，去了解整个行业的一个框架或整个咨询工作的一个框架，然后再到你可以去拿一些 MBA 的那种 casebook 里面去找一些做练习的，然后甚至现在我觉得小红书也很卷，它会把 casebook 给去归类，哪些 casebook 是适合初入门的那种小白的，哪些是你做到了比如说10个到20个 case 之后，然后你再去看会有新的那个 insight 那种，然后哪些是跟行业相关的就比较难的，要留到最后去做，就它都会给你归好类
哇
的，
塞，
所以我觉得
这
现
么
在小
卷。
红书可以算作一个就是求职的，就是信息来源的渠道。这个跟我们当时那时候肯定一点都不一样。我们那会儿还是以公众号为主，就会有一些做这种专门的垂直领域，好比咨询或者是投行或者是快销，就不同行业这种咨询服务的，就是专业的
垂
机
直的
构，
号
对，垂直的号。
啊，
然后它里面会发一些相关的课程，好比教你怎么去做 market sizing 类的题目的解读，然后哪些做这种合并类的，巴拉巴拉，都会去教这些课程。如果要是想要就是从 case 入手去进入咨询行业的小伙伴们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吧。但是反过头来说哈，就是大家都觉得练 case 的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 比如说问你，哎，独立书店卖多少杯咖啡，或者是地铁的人流量多少，或者一个那个飞机里能装多少个什么棒球，就听起来很天马行空。这些问题其实在真正解决商业客户的那种项目当中不会问出这么天马行空的问题，但是呢他要的是你的一个这种 sense， 比如说你怎么把这个问题做相应的一个拆解，然后你把它这个艺术 tree 啊或者这个逻辑线拆好，然后分别去找相应的 evidence 去往上靠，去印证你的这个观点，它其实锻炼的是你的这个能力。然后之前我在看 casebook 的时候就看的是Case Interview Secret 的 Victor 成写的，然后他里面提到一个观点，说如果你在做 case 的时候已经觉得很痛苦了，那就说明可能你并不是十分适合咨询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insight，
有意思。对，
就是如果你只是觉得这个行业啊看起来很高大上，出入 CBD， 然后能住五星酒店，然后就很光鲜的那些很 bubble 的这些东西的话，那回归到你的日常工作中，其实可能真的要解决这些你在 case 中面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但如果你本身觉得做 case 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挑战，或者是哎我在锻炼我自己的脑子，我觉得很有意思，那可能你会比较适合这份工作。
对，我非常理解，就好像有两类人特别先天性的适合，一类是中国传统意义上解题的学霸，就是他对于解题这件事本身非常感兴趣、对，就是再难的事在他这儿都觉得是一个挑战，而且他有自信把它做好，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本身在这个行业或者对这个行业有很多理解，然后开始做咨询，比如说家里开家族企业啊，富二代本身就是这个行业深根，那我毕业之后加入这个公司，一上来我懂的可能比我老板还多，就是 insights 本身就很足的这类人，可能就很适合。就像有的时候跟我们录播客也是很像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聊，我也是做过一些咨询案例，所以很多东西我能听懂或者有共鸣，但如果说我完全是一个咨询领域的小白，我问不到点上，那咱们可能就会变成一问一答一问一答，然后就会很干，就很没意思。 对，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点。以前经常听人说，就是当你觉得你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觉得痛苦，说明你没有成长，但其实咨询行业就是你越痛苦说明你越不适合，好像是这样，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
好像确实是这样。
因为现在大家不都推崇嘛，说你要做那个能让你发光发热的那种工作，那如果这个工作内容本身就让你觉得痛苦的话，可能就不合适。
对，就是我后来想，就是很多时候还就是热爱，就像我早年写增长黑客什么那块，是因为我喜欢 APP 时代，我喜欢开发，我喜欢写代码做出东西来 drive 很多这个商业的增长，但后续变成流量时代，要去拍短视频，要去内卷，增长变成了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很不喜欢，所以我果断就不做了，就淡化增长标签。其实还是你要回归初心，你究竟为什么来做这事儿？你究竟为什么喜欢？但你比如说初心之一是能跟很多人聊，所以你才今天可以接受我这个播客，包括你私下未来，我觉得你也很适合录播客，就是因为可能你经常跟客户聊天，需要沟通，需要让对方很舒服，同时还要录证据，所以会放一个录音机在旁边，很习惯有东西在录，大概是这样。那
这个思路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感觉这个是对于这种应届生嘛。
哎，不过我针对应届生这个，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职业或者工作的期待方面吧。
还这么神圣吗？还像需要像原来那么期待吗？光环在吗？
光环的话，咋说呢，你想要的那些什么 CBD 啊，就是大楼啊，你看我们这不也换到了陆家嘴这么核心的地方吗？这些肯定还是有的，但是你回归到工作内容本身，可能就不再像原先那种完全的很高大上，给你一个概念扔出去，一个 PPT 就解释你所有的内容，就这种就可能没有那么多了嘛。不过要是那种特别头部的 Tier 1这种咨询公司，可能也会继续做，但是大家还是偏向落地的方向在走，所以你在进来之后做的很多 hands on 的那些工作，也不要觉得说这个就跟我之前的预期不符合什么什么的，其实工作就是工作嘛，你输出你的价值，类似这个样子。但是有一个不能说是弊端，就我最近的一个思想吧，思考吧，就好比如说你之前做这个增长相关的，写书也好，录播客也好啊，就你是在建立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或者你是打造一个所谓个人 IP 或者怎么样啊，就这个词儿可能没有那么好听啊，个人 IP 这种感觉
词儿已经这么难听了
但是你像做我们这种 to B 端的这种项目而言，其实稍微有一点难去做个人方向的一个积累。 怎么说呢，比如说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做项目的时候，不是说完全把你这个人塞到某一个特定领域去做，你可能做 ABCDEFG 很多个行业，你每次做的时候可能就是摸浅浅的试探了一下这个行业的这个某一家客户的一些情报信息，你也不能说完全了解这个行业，但是你从中带走的可能是你一些软性技能提升，包括刚刚说的什么这些沟通啊、抗压呀、巴拉这些东西，但是说你把它内化到自己身上，你能给它形成一个很纵向的一些知识方面的积累吗？我现在还是有点存疑的。好比说你做增长，可能你能从增长这一条线上去延伸出来很多不同行业的客户一直在做这个增长，但是比如说从咨询 2B 这个业务来说，就有一点难去落实到自己身上，而是说资源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做的项目也好，全都是围绕这公司而言在做的，有一点，对，有点类似这样的感觉，或者说，比如说再举个其他例子啊，像做抖音直播，如果你是一个专门做运营的小伙伴，那可能你可以把这个抖音直播的这种能力应用到自己运营一个小红书啊，或者
自己搞一个号
身上，对，你自己搞号就试一试啊，或者验证一下。然后如果你是编辑的话，你可以自己写点文章啊，写点博客啊这种东西去做一做。但是像我们这种，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挺难去做一个专业领域的输出或者是沉淀这种感觉。
说的直白点，其实就是典型的螺丝钉型的工作，在一个体系里面服务一小环节。
但也没有那么螺丝钉，就相对我理解大厂当中的那种只负责一块环节的螺丝钉，好比就是做会计吧，我就是粘发票，然后处理这个财务付款这种类型的螺丝钉来说，它的范围还是更广的，就是你能接触到不同的业务啊，不同的人，但是你的这个内容或者是你积累的这些经验，可能是一个往宽了在走的一个 skill set， 而不是一个特别往深了再走的这种很垂直领域的一个东西。
那你觉得就是往宽走的这些技能的话，本身它的保鲜期，它的半衰期有多久呢？会不会比如说你万一未来离开这个行业一两年，是不是就用不上了？
这个也是个挺 critical， 就比较，
因为我明显感觉增长啊什么技术那套东西半衰期特别特别短，我不去追这些短期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如果要是从这种能力软性能力的角度来说，我感觉这都是通用的吧。你不管你在咨询，
软性是通用，
对吧？软性肯定是通用的。
口才这么好，
对吧？至少你得能说会说，或者有的时候在你很紧张的时候，你要表现得不紧张。我觉得这些都是所谓的软性能力嘛。这些东西肯定是通用的。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跳槽，好比从一家咨询公司你跳到另外，在选择行业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迷茫，因为其他行业当他们都在找一个螺丝钉的时候，你的这些通用的能力就显得有点多余，就你又没有在某一个螺丝钉的那个领域做得很深，然后你好像又有十八般武艺这种感觉，就稍微有一点点就是。
所以比如说你的前同事一些离职员工后来去向是什么，你有了解吗？
在咨询公司做的也有很多，
跳到别的咨询公司，
对，跳到别的咨询公司，这个行业
种类还是差不多吗？就是 IT 咨询，
IT 也有，然后那管理也有，就是数字化也有。那现在的话，其实工种也在不断的往出 pop up 嘛，往出创新，往出冒。然后还有一些去甲方的垂直这种部门，比如说做那个，如果做财务业务的可能就往财务部走，如果做 IT 相关的规划那就往 IT 部门走，如果要是做其他领域反正就是到业务部门去搞一搞了嘛。但是那个时间点就是换了身份，毕竟变成了甲方爸爸，他可能需要去再跟我们这种乙方的咨询公司合作，去看一个项目，去推进公司的这些业务的发展了。但还有那种比如说跳到甲方战略这种部门的小伙伴，但这种的话，我个人感觉啊，稍微有点儿，就是虚的人一方面，就是你从一个自己是赚钱的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花钱的角色，对，
花钱角色，
就是可能要适应一下。
战略是花钱角色吗？
稍微有点，因为他不直接创收嘛。
对，就你说花钱，不是说他有预算往外花，就
对对对，
老板要
在他身上，老板要给花钱，
成本中心的概念，
对，类似这种感觉。那种心态也会，
所以最爽的其实还是去甲方的花钱部门，算是最好的出路。
我觉得会是对。
最惨的呢是去小红书上教别人怎么做咨询，是吗？我现在明显感觉小红书上很多人就是什么 MBB 啊，或者什么咨询公司出来之后，打着这个 title， 最后就教别人做这个。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作家生命周期，或者一个作家他什么事 证明他已经不能写了，没有输出能力了，就是他开始教别人怎么去写作的时候，对，就是会不会很多这个做的没那么头部，或者没有做到行业顶尖，没有找到更好的去处的人，这个最终的流向就是去做自媒体，就像很多做增长或者做品牌的，到最后都发现都是自己变成了微商带货，这是一个 option， 是一个很必然的趋势吗？
我感觉倒是有很多同学把这个东西当做一种副业，就是你要完全的拿它当主业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可惜。
嗯，
就从我自己的就经验或者我的偏好来说，觉得有点可惜了。但是当副业的话，不失为一个赚钱的手段。你不论是做做自媒体也好，或者教教别人也好，反正赚钱嘛，这也没啥错的，是吧？
嗯。刚才跟你聊很多，就是对于加入这个行业或者这个行业跳出去的，还有一种刚才没聊到，就是对于别的行业，比如说我互联网，或者什么营销，想跳槽来咨询领域的话，这个人需要具备什么素养吗？
这种呢，那就是属于社招的这种比较，就带着一点经验的这种同学喽。
嗯，
其实算这样吧。社招的话也要看业务线，好比是那种纯业务型或者是战略型这种管理型的这种岗位的话，它其实要的还是一个框架。还有所谓的软性技能会看得比较多一点，但如果你的本来跳过来的岗位就是更 high level 一点的这样的职级的话，它可能对于你行业要求 insight 就会需求会高一些好比你做互联网，那你可能做某一个某一个方向的互联网，但是我感觉咨询公司对接互联网会稍微少一点点，还是那些重型企业，比如汽车呀、制造业呀，类似这种医药会多一些。
比如说你们现在是 IT 咨询吗？ IT 咨询一定是顺着技术发展前沿去给公司植入一些新的 IT 技术。那比如说未来我们发现 AIGC 就是比如说用 AI 来创造内容，或者包括加密啊 Web3 什么类似的这种概念，接下来如果真正开始落地的话，你们会倾向于招外面已经在 AI 领域或者什么 Web3 加密领域做过一段时间有技术功底的人吗？还是说校招这个渠道也是开放的？
就是刚刚说的这种比较新的潮流的这些业务线，我觉得这是看老板的策略。因为我们之前我也在公司内做过这种类似小的业务嘛，就当时如果老板觉得我这个业务不是说完全想要大力推进的时候，可能先找一些公司内的顾问去试试水。因为毕竟我们这种咨询嘛，本来就是各种学各种应用，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想要把这条线往外去扩一扩，或者是真的去做成一条商业线的话，那我觉得请外部顾问进来，或者是有一些经验的人进来的话，会有一点这种行业的指引性吧。这个也是社招的一个必要的这种经验门槛。就当你做的是这种战略性的，或者是不太涉及到垂直领域技术相关的东西的话，你的软性实力就会要求的比较高一些。甚至说对于你的行业领域，我只是招进来做某一个行业的这种咨询的话，对这个行业领域要求经验会多一些。但如果做这种技术相关的，那我们可能就要去看你之前做过多少这个使用这个技术点做过的项目，然后你又是在就比如说 AI 相关啊，或者 Web3 相关啊，有一些啥样的经验，就是你套进来，你能进来之后给我们一些 insight， 这种咋说呢，就这种 input 吧，我觉得会比较重要一点。所以就是如果你要是社招，就还是很看你之前过往的经验。但是如果从那种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产品经理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有很多做互联网行业的产品经理小伙伴也还在问我说能不能往我这边转一转。我在想有很多东西都是共通的，但是只是说工作的内容或者是流程会有一些区别。就如果你跨越了这个门槛，或者你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中能表现出来你有这个 sense， 然后你也能让这个面试官觉得那你来到这个新的行业里面能应用到你这些技能之前的经验的话，我觉得是 OK 的。
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如果面试官当时冲着你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高出公司同事平均理解或者最高的那个同事的理解把你招进来，那其实对方图的是你对之前的这个信息差，
对，
把你整个人 dump 出来，把你的信息倒出来的这个能力，会不会进来之后你的光环就两三个月消失了，你的 insights 卖给所有人，把这个认知抹平了之后，你相对来说价值就没那么大了，因为你在咨询行业的本身的一些软技能或者一些背景不如你的同事，有点像就是把你招过来教会徒弟打师傅的这种炮灰角色会不会这么惨？有类似的案例吗？
我目前感觉公司里的就为止的好像还暂时还没有啊。就如果你是一个技术大牛的身份进来，那可能带带徒弟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你也要持续学习和输出嘛。但如果你要是从一个就是项目经理、项目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那就不一定非得说你这个技术本身要求有多高，而更多的是看你这整体的项目规划管理能力了。就
所以这个行业最终往上涨的话，一个很大的天花板取决于你是不是可以脱离公司本身赋予你的环境，或者说一个打怪练级经验的这样一个渠道，能够自己有额外的提升。就比如说整个行业或者整个公司通过做 case 之后，大家获得的经验是一个 beta 经验，那你其实要获得那种就是相当于像用投资的话说 alpha 经验，超过一般人。那像一些搞技术的人，他其实是有办法获得阿尔法经验的嘛。就比如说我公司之外，我不去跟客户对接，不需要聊，我直接看源代码或者 follow 一些新技术，我夜晚写写代码，我就长经验了。但是大多数员工只能赚这种 beta 经验，就是把我派到一个项目，我通过聊尽可能榨出用户的认知来提升我自己。所以就是还是要跟行业走得紧密，结合行业，甚至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份子，一个内行人。一旦脱离这个行业，脱离这个螺丝钉的未知的话，你就获取不到任何新增的认知的话，这就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轨道。
我
是这么理解。
是这样子的。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还有对，刚刚说到那个小伙伴的 exit, 还有一个忘题了，就是他们自己出来单干的。有点类似比如说你这种，比如说我做增长的，那我就只做增长。但是单干的那种主要就是做消费者洞察会多一些，这种比较小一点的项目。就不需要一个特别大的团队去做一个实施啊之类的这种感觉。
就主要还是桌面搜索类的工作为主了，收集报告、拼报告。
对，我觉得其实会有一些，对。
就其实这类我之前接触过的，我感觉比的是谁搜集报告的能力，然后画 PPT 画的好看，以及 pitch 客户的时候这个资源起说的能力。
对，
其实也不是说真正产生一个 impact, 一个对行业有影响或者交付出一个成功案例，最终还是在收集客户公司的 logo。我是这么觉得。
你的这个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自己给自己做，把自己不在这怎么说，
把自己当成产品还是自己作为公司，
你要把自己作为产品，你肯定要丰富自己的这个能力嘛，这个 skill set。但是呢，你在做项目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能够真正产生 impact 的项目真的太少了，或者是根本这个项目的目标就不是让你去产生一个 impact,你怎么可能借着这个项目去做出点啥呢？虽然那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我们都希望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去给更多人提供更多的价值，但是现实还是挺残酷的，我觉得。
所以其实这类管理就是 solo 单干的咨询，很多时候两种预期，一种就是赚钱，那我多吃这个受点苦，辛劳一点，多被客户软磨硬泡一下，最终收的客单价高。
不一定是我受苦啊，是客户也开心啊，因为客户就不用就抛去了这种大公司的这些额外的这些费用啊之类的，他本来也会花的少一些，
对接还流畅一点，人还少一点，
对啊，人少一点嘛。
对，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我不图一客单价赚多少钱，我尽可能标准化，然后多去收集客户公司 logo, 多拿一些大品牌作为背书，然后去干一波大的，就是有的赚名声，有的赚钱，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散风险的策略。那你们公司这个有没有什么 up or out 的文化？这是听众的提问
啊。我们没有。
你们没有？
对，我们没有，
没有这么定期要淘汰什么末位10%的人这种。
在新的小朋友进来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是咋说的，鼓励大家学习的这种说辞，说哎呀，你们得好好学习啊，如果你要不好好学这个技术的话，你就可能 out 呀之类的。但是其实真正考核的时候，还没看到说那么的严格，说哎你不行你就辞退呀，或者试用期不过这种。而且我个人感觉啊，就像想走这种，这个咨询这个业务或者想往你们冲来进来卷的人，也不是那种会想躺平的人，或者他在选择这个行业的时候就有点奠定了他这个人是什么类型的，像刚刚说我是一个会去给你 follow up 这个时间呐、什么什么的，不是说我进了这个行业之后才被磨成这个样子。
被动的人一定是做不了这个行业。
对，我觉得被动可能会不大适合吧，或者说会觉得累一些。就如果你很主动，然后你有这种求知欲，你有这种好奇心的话，你会在这个领域里面做更开心一点。
所以这个行业或者你们公司的新陈代谢主要不是靠淘汰人，是自然流失。
哎，对对对，我
流失率高嘛，就是大家会很辛苦啊，什么提离职之类的。
我觉得挺高的，
挺高的
啊，我觉得就是肯定不是一个特别稳定的行业。
你大概估一下，比如说你在里面几年来回换了几波合作的人，有数吗？翻台率怎么样？
翻台率一般新入职的顾问可能3年左右可能是一个坎儿，如果要是3年左右肯定是一个坎儿，然后如果要是那种已经社招进来的，那就不一定了。如果这个项目做的不开心，那我就立马就走的也有。而且现在对于项目来说，很多情况是我因为这个项目做走了一批顾问，因为这项目太惨了，或者是做的太不顺利了，做走了一批，然后我又招来一批来填坑的。然后当这些新的人进来，本来对着新公司有一个很高的期许，发现进来的时候还是很痛苦的项目，然后就觉得啊，那我就是不是赶紧run了。
所以咨询公司在一个看起来比较光鲜的地方办公呀，然后对外感觉很高大上，本身也是一种留员工的一种方式，一种套路吧，因为他要去掩盖掉或者对冲掉那些实际过程中的很不爽的事儿。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就叫啥 hidden factor， 就什么安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是如果咨询公司不在一个这么看起来高大上的地方办公，或者没有一个这么好看，对外来说好看的环境的话，他卖不上这个价格，就凭什么说客户给你付这么老多钱，然后让你去搞这些玩意儿，对不对？然后另外的话，他需要给客户就是顾问嘛，提供一个这种温暖的港湾，就你在客户现场受到的委屈，回来之后至少能让你感觉到很舒适，哎，我觉得算是这样的一个。
就其实很像奢侈品行业，就是本身原材料啊什么成本可能
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但是比一般的可能会
高
一些，但是它很多时候来自额外的溢价呀，这种温情，这种情感的增值，这方面，所以让它的供需双方都能够为这个额外的溢价买单。
对，
那对于未来1到5年，这也是网友提问，对未来1到5年的整个商业机会，你觉得有什么？怎么看嘛？有没有看好的行业或者事情？
看好的行业呀，从咨询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还太小朋友了，就是我没有办法站到一个老大的角度去看整个行业的发展怎么样。但是如果从业务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现在更加企业的数字化基盘都已经打得差不多，你的那些 ERP 软件，就企业资源管理的软件都已经该有的都有了，所以他要向周边的一些生态去延伸，去做客户关系管理，去做供应量管理啊等等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的话，国外的一些大的这种软件实施厂商，他们对于国内需求的理解可能就不如 local 的一些小公司做那么了解那么深，以及迭代那么快。所以说咨询行业里面，我觉得还是一个在不断接受变化的，接受变化并且适应这个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不能完全是靠着吃着老本然后在这儿去做，反而是说要在打开一下自己的这个格局或者视野吧，去探索更多的可能这种。而且现在这种上云，企业上云说的也很多，啥有什么 SaaS 服务啊，这些轻量化的一些部署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哎，就是我们在咨询公司里面也在说这些概念，就不只是你们这互联网圈啊，或者是
我想了很烂的
IT,
很烂的谐音梗，就是你们公司是不是为了卖上云这个业务才把公司搬到云上书店这里，然后把客户聊到这儿。
对，哎，我们现在是就亚洲第一大，对，第一高，第一高楼。
所以其实我理解成就是还是得不停的去学，不停的奔跑，不停的去 follow 这些新的趋势，
就追热点嘛。而这个追热点的话，相比其他的公司，其他公司可能只是针对自己这个领域去追，好比一家做这种，比如你说这个增长，就增长的公司，它只能去研究增长这一块。但对于咨询公司而言，它看到市面上的所有的热点都可能去追一追，像现在什么碳中和、ESG、元宇宙、Web 3、AI、大数据，
投资人也很像，
对，就有一点类似投资人这种感觉。但投资人只能看，只是看项目嘛，我看这项目有没有啥机会去投一投，赚点钱。但是咨询的话，更多还是强调我咋能把这事儿搞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包括下一个我就顺便一起问了一下，就如果未来你要离开这个行业的话，会倾向于做什么？ 我先抛一个我的答案、
嗯、
就是我听起来是不是跟投资人很像，就是一方面要永远 follow 一些新的技术趋势政策热点，知道哪里可能有潜在的增长点、
嗯、
然后同时你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去快速学习交流沟通，去 sell 你的一些 points to 这些人，
嗯，
本质上是一样，只不过呢就是咨询顾问有的时候就是通过搭投资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认知、
嗯、
而投资人其实就是募来的钱嘛，就投钱、
嗯、
他投的东西相对标准化一些、
嗯、
他有更多时间被省出来去跟更多聪明的人聊，去找很多好的项目 portfolio、
嗯嗯、
所以就是会不会咨询顾问的下一站其实更适合做投资，
投资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出路了，或者是会比较吸引我啊、
嗯、
就觉得你看这些机会，你跟不同人接触、
嗯、
而且你接触的都是最早期最新的一些东西，
对，最聪明的人、啊、
这些很有意思，最投机的人嘛、
嗯、
最聪明的这一类，对，但是你要说从我的规划或者是三五年再去看，哎，现在我会觉得有点迷茫，但如果要是真能做到比如投资这一个领域，或者你去选一选、
嗯、
你去看一看这些新的技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会持续的去燃烧你的大脑，去刺激你的大脑，你
而且不需要跟客户绑得那么紧，
对，不需要绑那么紧，
已经需要到客户公司内部去做向上管理什么这种边边角角料的事儿就很累、
嗯、
其实你比如说做投资，你其实更倾向于每天接触更多的新的 BP、
嗯、
通过别人的 BP 其实相当于是别人给你准备好的他的调研报告，
对
啊，就是更快的了解行业，
不过那种我感觉就要靠自己的判断了，你怎么判断这个 BP 是不是可信、
啊、鉴别骗子能力，
鉴别能力就很有必要，
那其实也挺适合的，因为做咨询顾问的话也是大量的跟人聊，有的时候也要学会见人说人话、
嗯、
见鬼说鬼话、嗯、你自己掌握这个能力之后，你看别人其实也更容易一些，聊到现在其实你的很多迷茫跟我之前的迷茫一样，就是我们要去看新的东西、
嗯、
follow 一些你不喜欢但是得硬着头皮学的东西，
对，
但我现在相对淡定很多，就是因为我看了一些前两年翻了一些巴菲特查理芒格的著作之后、
嗯、
你不擅长的领域你就不要去看，不要去投，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就是身不碰熟不放，像我现在严格意义上已经不算在互联网行业、
嗯、
但是我主要投资的品类啊，包括我日常会去看的东西，以互联网网为这个根基，然后会生发出比如说像加密 Web3 啊、
嗯、
像最近 AI 一些东西都是围绕这个东西来生发、
嗯、
就我不去看什么碳中和呀或者去看一些
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化工类的、
嗯、
我就基本上都不碰啊，包括我个人很喜欢一些宅的一些二次元的项目，
嗯，
所以像什么最近宝可梦卡牌、
嗯、
然后它背后的那家公司拿了红杉钱，然后还有很多就是线下的那种扭蛋机的公司，其实它算是实业、
嗯、
算是一些工业制成品，但它跟我喜欢的动漫感兴趣，我就会愿意去研究，这样看起来也更顺，就像你之前说的，就是如果你学这个东西很累它就不适合你，我看那些东西不但不累我还很兴奋，
对，乐在其中、
啊、而且它是 bridge 两个领域，就是它把两个不同的领域嫁接在一起、
嗯、
一方面就是你这么多年资深宅才能宅出来这种宅文化，另一种就是又要跟投融资又要跟增长相关，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
嗯、
好像就为数不多就只能是你来做，那未来的话不管是我个人投这个项目还是这个领域的人来找我做咨询、
嗯、
我都会非常游刃有余，
嗯，
那你个人有没有觉得就是你更感兴趣更青睐什么样的方向吗？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投资人，我来挖你，你希望我是一个专门投什么领域的投资人、
嗯、
你会马上接受我的 deal？
嗯，这个话题
没想过吧？
对，没太仔细想过。
美妆、护肤、游泳、健身、
啊、我可能比较喜欢那个体验类的。
体验类？
对，体验类的，就是线下体验类的、
啊、
就像昨天
你说
这应该可以说吧，这个戏剧因为这期播的时候应该已经出来了，对不
对？
对
对，可以说。
对，就这种跟人联系的这种东西、
嗯、
然后你怎么给人制造一种氛围和体验、
嗯、
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就什么 BP 啊，这怎么说啊，但如果像美妆或者是护肤这些反而倒还好。
我理解，就是你喜欢的是其实是更线下嘛，因为要体验的话、
啊、
要置身其中，
对对对，
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
对，
就不那么 scalable， 但是国家鼓励的方向，就是是鼓励实体经济、
嗯、
鼓励振兴这个线下商业、
嗯、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方向、哎、就是它虽然不能像前两年互联网那样规模化的什么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整个宏观的环境的鼓励加持下、再加上 现在有很多线下实业，什么包括实体店啊，包括像现在这种书店，它其实是被低估的。
嗯哼。
啊，一方面它有这个政策扶持，一方面价值又被低估。那这当中一定有这个，一方面有均值回归的这个上涨的价值，
嗯，
一方面其实它自己自身的那个价值在接下来会被炸出来。就像我上一期节目的那个小白那位嘉宾，其实他就是在赌未来线下商业实体经济恢复之后，可以去这个音乐剧、戏剧这块会有一个发展机会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真的可以多去看。而且你本身也是一个体验型的人，
我觉得我像那个比较偏向体验型的，
嗯，
各种各样玩一玩，参与一下，这挺好的。
你自己有投资过或者说参与过什么线下商业实体，或者做过什么生意吗？
嗯，暂时还没有。嗯，只是跟很多人聊过，
嗯，
就是比如说跟那些想要搞这个事儿的小伙伴去聊一聊。那，我觉得我本身是可能不是一个很激进那种类型，
嗯，
因为我觉得创业者啊，他肯定是需要有一点那种天马行空的这种概念，
嗯，
比如说他很认定自己这个东西，然后就努力的去推，不管这个品类可能在市面上已经有什么样的发展了，他就还是会一股脑走进去。
嗯，
但且不说这种是不是一个，对，且不说这种是好还是坏啊，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嗯，但我是属于那种理性的。理性派，纯理性派。
嗯，
比如说我在做出一个决定之前，可能就会很想去分析一下他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
嗯，
然后再去选要不要继续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说创业对我来说有点费劲。
你
然后去，
我刚才问你纯理性，你跟男朋友或者跟老公吵架会画思维导图吗？
嗯，
我好像有几次跟我老婆绕不出来，我还画了思维导图，在白板上画了半天，聊了一个小时。
哎，但是我不会像你这么夸张，但是我会去分析，比如说我现在生气了，我为什么生气？是他因为哪里面，
内观
哪一个地方，就是不能是做的不好啊，或者是让我觉得有点别扭了，然后导致生气。
嗯，
然后不过后来老夫老妻了之后，我感觉就不大会有吵架这种情况，
嗯，
一般都是我觉得不得劲儿，
嗯，
然后我说我因为啥，然后他说啊，原来你这么想的，然后说啊，那行。那没事了，咱们两个就中和一下。比如说，如果我想要这个，
嗯，
然后他刚好能给我这个的话，那不就解决了嘛这问题？
嗯，
就是，
其实我刚想结束，但是我突然聊到这个，我突然很好奇，
嗯，
也是对我自己有帮助的。就是当你跟另一半产生一些矛盾纠葛的时候，
嗯，
你们会通过什么样的很理性的方法？比如说设定一些原则，
嗯，
或者设定一些规则、方法、一些约定，来尽量避免嘛。
嗯，
我举个例子，就像我早期还在谈恋爱阶段，我跟我现在老婆聊的时候。
嗯，
如果晚上女生嘛总归想视频，而且我到各处出差的时候想跟你视频，
嗯，
有的时候视频太早了，比如说八九点，
嗯，
他打过来我就得接，
嗯，
那个时候可能我忙了一天很累，我想倒头睡一会儿，
嗯，
或者我刚回到酒店我想看会儿番剧啊什么之类的，他来找我，
嗯，
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影响了我的休息或者怎么样，
嗯，
后来我就跟他预约，就是咱们以后晚上视频永远定在10:45这个时间，
哦，
这样就是我又休息好了，然后又是聊完之后就可以洗洗睡觉，就这样像结束一天的一个仪式感。就是这个时间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在坚持，有的时候晚上聊天一直是这个默认的时间点。就是这些规则设置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双方达成了一种
默
契，且你的生活的这个叨扰被降到了最低。你有没有这样一两个小心得分享一下？突然扯到感情，没有准备过啊，就是临时 Q。
临时 Q。小 tips， 哎呀，我感觉我还是一个过于理性的人，因为我跟我男朋友虽然是异地恋嘛，
嗯，
但是我们两个很少就我们两个不需要每天晚上都是这种视频电话或者是打电话这种。
嗯，
我如果跟他想要去打电话聊聊天，或者是一个电话性质聊天，一般都是微信文字嘛。我跟他电话聊天，一定是要有几个话题的。
你说嘛，先预约一个时段，然后把提纲发给对面。
那个提纲倒不会啊，就是他因为可能现在也默契了，他知道只要我们两个现在要打电话，那肯定是要聊个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嗯，
然后也会提前稍微约一下时间。
嗯，
所以说，包括我跟家人也是，
嗯，
比如说我在打电话之前，今天想要打电话，我就会说，哎，你今天下午有没有空啊？我们要不要 call 一下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都会有这么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提前预约的这种感觉，
嗯，
就不会说是我找他有事我就立马咔 call 过去， 因为如果要是对方这么给我 call 过来，我觉得他肯定是遇到什么生命危险了，或者遇到急事了，有问题的时候才会这么做。然后现在就会使得我的男朋友、我的家人每次想找我的时候，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十万火急的大事儿，都会提前问我一句，说你现在在忙吗？或者方不方便？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anage 自己时间还有精力的一个事情。
就是家人为了跟你更好的沟通也变得特别职场，特别职业。
哎，这个是很职场的一种体现吗？
对，我觉得是很，就是家人跟你聊还要跟你提前沟通好是不是有空，或者现在在不在忙。以前是这样吗？你有反思过吗？
我想想啊，
是不是因为你太多时候说对不起我正在忙，或者说我今天不方便太多了，慢慢的就反过来推动家人有了这种 sense。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我找他们的时候我也会这么问一句嘞？比如说我找我的那个小伙伴聊天，或者找我家人聊天，说哎，你们在干嘛呢？你是在看电视吗？还是在外面遛弯啊？如果你在一个不方便的场合下，那我就不要给你打电话了啊。如果你现在方便的话，我们再聊一聊，类似这样的。
久而久之，他们也就
对他们也会接受了。
就是优秀的人是会互相传染的，事儿多龟毛的人也是会传染的。
所以我稍微有点不太习惯那种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语音电话。
这种我也不习惯。对，
甚至我觉得你这么一说可能我是有点板正他们的习惯了。最开始我爸在跟我联系的时候，他会突然之间打一个电话过来，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突然。好比有的时候我在加班，然后我在出去玩，我在跟人聊天，我在外面吃饭之类的，突然来说哎怎么了，然后我再接几个电话之后发现他好像没有啥事儿，他就只是说想你
了，
想那个跟你聊聊天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是他打过来电话我会先撂掉。
我
然后我就给他发怎么了，然后他就说想你了，我说那稍等一下我给你回过去，就是我会有一个这种反应的时间，然后把这个主动权，好变态哦，抓回自己的这个时候，去掌控自己的时间。
你这样一提我真的发现我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工作时间白天爸妈反正都退休了嘛，在家没事刷刷抖音，刷刷那个什么短视频，发一个好的发到家族群里，我就会非常义正言辞，请不要在上班时间给我发这个。
他发到群里都不可以，你装作就是
他发到群里，因为家族群我说会开通知的
啊，
你还是会叨扰到我
啊，
有的时候我就干脆不理。
那你好严格哦，那你这七大姑八大姨也不能再
就是
非
他们可以，七大姑八大姨的群我一般是 mute 掉的，但是只有爸妈和我老婆在的群里，我会在上班时间开着，就是因为怕有什么紧急的事儿。但是但凡发这个我就会义正言辞，哪怕我那时候不忙，我白天不忙的时候我也故意不回或者怎么样，就是得把它掰过来
控制一下，
控制
刻意控制一下。
你算控制欲很强吗？我觉得我控制欲很强的。
就在我有原则的那种，比如说就像这种界限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会希望能有一点掌控感。但是像我觉得我的宽容性也很强，就是有一些问题不是啥原则性问题，我就觉得无所谓啊，你想这样做做这样。
所以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是不是都就像我们增长黑客的那个 newsletter 里一样，就是不断的在打磨自己的原则、方法论、routine 工具，来让自己一方面就是在该认真的地方变得特别专业认真，一方面在可以去柔化的时候尽量的使灵活性更强，同时这二者之间的边界也在不停的随着时间在
调整
、
对，
很像，真的很像。
所以我很喜欢看你的 newsletter。 然后你现在不更新了，我就觉得哎，
不更新了也是我就柔化这个流程的一部分，就感觉现在不太适合，但是变成播客了就好很多嘛。我再问一个最后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也是提纲里没有的，刚才聊到一点之后我突然想问的，也是跟未来的选择有关。假设我是一个投资人，但是我不计较投入产出比，我现在愿意给你200万，让你离开这个行业，你200万必须给我花掉，但是要做一个生意，你会去开什么？我不计较投入产出比，做你喜欢的事就好。
可能我还会往线下这个体验性的方向去走。
具体点呢，会做什么？
具体点呢，
反正就口红嘛，马上能想到的
啊，
马上能想到的线下体验的，会不会是中产最容易亏钱的三种店？花店、书店、咖啡店？
没有，我可能我还想做戏剧方面的。
你也想做戏剧？
对，
那我跟你上一位嘉宾勾搭一下。一起吧，真的。
对，就是故事性强一点的，然后让你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所体验，然后你能从这个环境里面掏空自己，把你这个自己本身完全
抽离出来
、然后你去 enjoy 一下你自己，然后你再走入自己的现实世界，然后搞其他事情，
就相当于把别人
空间，
很像就是迪士尼的理念嘛，就是来我这儿忘记现实的烦恼， 对，
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
这种啊，
对，
想做这样的，
嗯，
明白，
还挺有意思的，我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也觉得。那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唠一唠，或者想交代，或者想打广告的吗？
哎呀，唠一唠的，
欢迎欢迎。
我觉得可能想分享一些就是成长方面的一个想法吧，
嗯，
这也跟你刚刚提到的，就自己选择的，
嗯，
就是自己优化的这条路有点像，
嗯，
好比你在开始因为喜欢输出写播客，然后关注到这个增长这个领域，然后你去做，然后包括写 newsletter 去输出，就收集你的一些观点，然后再包括后面就是你做 web3 都是因为你感兴趣这个领域，然后才这个领域再深耕往上挖掘，嗯，然后我觉得我这几年的一个转变就是不再跟自己去硬较真了，
嗯，
我之前是很喜欢自我挑战的这种感觉，因为我觉得能从这种挑战的过程中享受到一些刺激，就是你在学了一个新东西，你在达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办法之前达到目标的时候，你会很有这种外界的多巴胺释放的这种感觉，
嗯，
但是现在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的是发挥自己的优势吧，
嗯，
就是你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再去做，它能变得更加持续可持续一点，
嗯，
因为如果要是一直去 challenge 自己的话，然后再没有一些合适的正反馈的话，我觉得很容易就放弃。
嗯，其实就是从一个不断挑战自己变成退回一个有产出的舒适区，
类似，
嗯， 嗯，
而且你这个产出的舒适区能够很自然的产出，
嗯，
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如果你
我理解就不是为了产出而产出，
嗯，
而是你在这个领域内你日常折腾你的兴趣，
嗯，
你日常在做的事儿本身自然就是一个
产出
了，
对，
嗯，就像我们录播客本身跟你聊交流就是在学习，就互相的交换信息，但是哎，顺手做了一期播客，别人听了又有价值，可能会别人来连接你，或者说有投资人就给你200万什么的，这种
开机场吗？
对，那
大概就是这些了，
大概就
是
这些，
就祝大家越来越开心，不要活得那么拧巴，
嗯，
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发光发热，
太棒，好
好的，
那咱们这期就到这里了，
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